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履历藏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性无故光尊成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对于一个要成佛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面呢，讲到了很多修行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就是说呢，针对初学者来讲的话，也讲了很多这些这些这个修学的一些概念啊，就是说一些基础的知识啊，修学的概念。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把这个前行呢作为一个进入佛门或学习佛法的一个基础的教程这样的。一方面是基础的教程，一方面呢也是修行的方法。那么针对就是说具有凡夫心识的这些众生来讲呢，如何才能够觉悟，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说是有些道友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相当于入门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当成一个扫盲的课本。但其实呢它的作用远不止此，但是针对有些人来讲，刚刚学习来讲呢，也可以这样安利，这个也没什么矛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个也可以成为一种调伏烦恼的窍诀。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学习这过程当中呢消化很多的佛法的一些概念，但我们对于佛法的内容啊，修学的方式啊，都初步的有些初步的了知。然后了知之后呢，再看再学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到很多调心的方法。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觉悟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前行引导文这个法本呢不断的学习，深入的学习。所以大圣上师也经常提啊，不单单是我们要学，或者说它不单单是一个扫盲的课本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很多的一些大德大成就者呢，他们还是比如说丁国清在仁波切，他证悟那么高的话，他每天还是要看几页这个前行的法本，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些大德的一些表现，他的视线来讲的话，其实他绝对不单单是一个扫盲的课本而已。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单纯的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基础的教程，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扫盲的课本，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啊，错误的认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前行的一种法本呢当成我们一生修学的这样一种所依，它也是一个无嗔恨的善知识，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你想要请教，你打开的话，它就说是它就会给我们讲解这些修行的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前行引导呢，前面我们说了，我们如果觉悟的话，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一种引导，它既是理论也是真实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窍诀。那么前面呢我们也学了共同加行啊，通过学习共同加行呢，我们对于轮回的过患有了了知，对于想要处理轮回这个呢也知道了，然后呢想要这个获得一种真实的解脱，也学习了这个要就一止善知识才能达成。那么这个学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不共加行，也就是说把前面的这些基础就是说学好，基础打牢之后呢，我们开始在上师的指引之下，前面不是一直的上师吗？一直上师并不是说天天跟着上师怎么样做事情也好，怎么样也好，一直上师的话，主要就是要从上师那个地方得到，比如说现在我们所修学的五加行等等的这些内容。这当然前面的一些共同加行也是一直上师而得来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一直上师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一些法器得以成熟到一个阶段。当我们成熟了一个阶段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入更深一层次的修行了，所以就开始进入到不共内加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一止上师之后呢，上师会告诉我们从皈依开始的修法啊，从皈依开始的一些不共的修法啊，就可以说是慢慢我们就开始学修了。那么这些不共的修行呢，在这个里面哈，就说有这个皈依啊，发菩提心，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金刚萨埵啊，共曼禅，还有修上师瑜伽这样一种这个修法。那么这一系列的修法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呢逐渐走向成熟，逐渐让我们的一种内心呢越来越趋向于实相，靠近于这个实相。所以这些法是让我们觉悟的法，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觉悟的法，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要进入这个我们得灌顶或者听密法的一个入场券而已啊，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入场券，是这样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觉悟的方法，让我们的心靠近实相的这些修行的方式。所以说认知方面的不同会导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他所达到的会说他就说是可以就是说得到的一些这个效果 和达到的目标呢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入场券，那就我把数字完成就好了。上司问我们完成没有，我们完成了，五家信息修完了，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我们就单纯的把这个当成一个完成数字的一个或者必须要经过的一个修行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数目而已。五家行等于什么？五家行就等于五十万，就等于五十万这个数字。当然这个是数字吗？这个不是一个数字，这个是靠近实相的一种五十万遍，这样五十万是靠近实相的训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当成一个靠近实相显现实相的一种这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的一种就是说的一种作意啊，我们的一种方式方法就不一样。如果你的作意和方式方法不一样，那你达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所以说它就五十万是靠近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学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了知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道友正在修学，正在修这个五十万加行，是这样的。那么在修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本身它的一种这个性质的定性我们必须要了知。它是这个内加行呢，一方面来讲是让我们的相续成熟的，但是呢绝对也是让我们现前实相的一些步骤，它就是个现前实相的步骤。所以说现前实相的步骤是不是就是空性啊，就是这个大圆满啊，这些也是，但这个也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慢慢慢慢走到这个走到山顶的这些必经之路这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当中能够靠近实相的一些必要的修法，必须要修的法，是这样。如果这些前面的这些法没有修好就总有一天我们就说是得到了密法的时候呢，拿着这个法呢也没办法，也修不动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着手。但是我们真正的在修这个加行的时候，认真体会皈依的心水是什么，皈依的修法的核心是什么，它的精要是什么，去体会修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发菩提心的时候，去体会菩提心的它的一种精妙之处修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就体会它的精妙之处，就是说用心在修行用心在修行，不是用嘴在修，不是用你的肢体在修，而是用心在修，用心在修才能去体会它这个修行它本身的和我们解脱之间，和我们心性之间，和觉悟之间，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联系。如果我们用心去体会了，那可能没有什么没办法达成的，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修皈依就是念诵，只是对动嘴皮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磕头，只是身体这个是肢体的运动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找到这个修行的一种精华，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就体会不了。说既然体会不了的话，我们在完成了十万又一次十万的这个数字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完成之后呢，我们仍然没办法体会这个修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所以按理来讲，这个十万次皈依修完之后呢，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会有转念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心修了十万次，它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用心修了十万次发心，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用心修了十万遍百字明，也不可能一点念想都没有，是这样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修，是吧？我是用嘴在修呢，用身体在修呢，还是说用心在修这个方面就是主次就主要的还是我们要体会到这个修行的这样一种核心，皈依它的一种原理和皈依它自己的精妙之处到底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边念皈依一边要去思维的，就用心去思维这样一种的皈依它自己的一种这个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应它，思维的越深体会的越深，那么我们就越能够相应这个皈依的修法。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修皈依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发菩提心等等，或者至于最后的上师瑜伽也是一样，我们要用心去修上师瑜伽，而不是说十万次或者说多少万次的一种数字而已。但是数字是重要的，下面我们还要讲这个数字的必要性，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过多就是说是这个太过于着重于数字了，它对于修法的本身它就就说不在意。有些时候呢就觉得数字是不重要的它就说是我每天这样修就行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种极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上师们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修皈依修加行的方法，同时也对我们就说是也是安排了修行的这个皈依的数字。为什么要安排？如果真是按我们讲了不需要的话呢，那就是说佛菩萨的智慧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没必要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来束缚我们，这是绝对不会的，是这样。所以说安排这个数字一定有它的必要性，下面我们就说是可以讲到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皈依哈，皈依呢前面呢对于皈依它的一种本体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信心或者它的一种誓言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就是说已经讲它的一种基础了，已经讲完了。今天我们要学第二呢是皈依之分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皈依的修法呢 对我们来讲，这个皈依的修法，其实从现在的这些成佛之间，这个皈依的修法，它就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或者帮助我们成佛的啊三要素啊。它这个三个要点、三个要素，这个就是这个皈依，就是三皈依嘛。平时我们讲的就是说比较多的就是三皈依，其实讲四皈依、讲这个皈依上师，它也离不开这个的，它只不过是开合不同而已。啊，开合不同，上师它是三宝的总集，是这样的，其实并没有离开三宝之外单独做一个皈依，好像是皈依上师，然后这个皈依上师之后三宝我就不皈依了啊，绝对没有，这个绝对没有理解到皈依上师的一种真实的含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三要素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为什么是三大要素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因为我们学习佛法或者皈依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觉悟嘛，啊，要不然就是这个小乘来讲就获得阿罗汉，大乘来讲就获得成佛啊，这个从智力的角度来讲呢，的确就是如此了。那么就是如果我们要达成这个成佛的目标或者要解脱的话，那我们就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哪些，是吧？这个是如果我们不了知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跑偏了，我们觉得这个是在修解脱道，但其实不是啊，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说这个皈依是个三皈依是三要素，为什么呢？如果要解脱的话，第一个导师那必不可少啊，成佛的导师就是像这样怎么样引导我们解脱的这个导师呢，就是佛宝，只有佛宝佛陀才能够引导我们解脱，别的就是说不行啊，别的话就是说是根本是做不到的，世间的天神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啊其他的这些就是说世间的这些领导也好，这些其实没办法帮助我们解脱，他无能为力。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第一要素绝对不可少啊，皈依佛宝是绝对不可少，我们只有认同了佛陀是我们所皈依的导师，这个时候呢才对他所讲的法我们愿意去修学。所以这个导这个皈依佛呢，他就是获得解脱或者获得成佛的三要素之一，绝对不可少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皈依法，法呢就是皈就是获得解脱或者获得成佛的第二大要素。那么就是说你要成佛你的方法是什么，是吧？你不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因缘嘛，这个是一种因果，如果你要达成某种目标，那么它的方式方法必须要正确。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成佛，成佛的方法是什么，要解脱，解脱的方法是什么，这个法当中就包含了一切，就包含了所有的让我们解脱所有的让我们成佛的一些方法都在里面了。所以说叫我们要解脱了，这个是第二大要素，必须是要经由法啊，经由法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说为什么是法，它就是途径啊，它就是途径，途径的话就是说是能够帮助我们达成解脱的途径，而除了这个之外别的不是途径。所以说必须要皈依法，你不皈依法，你不认同这个，你不依靠这个啊，无有解脱，没办法解脱，说必须要皈依法啊，这个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法当中的一种信息量就很大了，像这样的话出离心的法也好，菩提心的法也好，空性的法也好，所有的六度四摄的法都在里面，都在包含在这个法宝当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皈依法它是一个途径，那么我们要解脱呢，就像我们要从此处到彼处，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条路嘛，你没有路的话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法呢就相当于道路一样啊，就像这样的话一个皈依法呢就是说以法为道啊，这个道是趋向于哪里，它不是趋向于就是说升官发财，它不是就是说其他的。所以这个法呢它不是让我们，它法的主要的一种这个作用不是让我们在这一世当中在今世当中过得好或在后世当中过得更好啊，绝对不是这个目标。如果我们是这个目标，我们就返回头来检索一下啊，检索一下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一种意义，我们就知道哦，如果我用法，我通过修法，通过这些来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过得更好，世间法更加的兴旺发达，这个就是错误，那它就错误了，是这样。所以说皈依法呢，也能够让我们这个目标就是说明确更加明，因为这个法是通向于解脱的，它最主要的功效是解脱。导师也是不是把我们导向升官发财啊，也不是这个导师是帮助我们怎么样把企业做得更好，然后就是说这导师也不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读拿个博士，这个世间的导师做得到了，这个不需要这个佛陀这个导师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既然我们一直的是佛陀，以佛陀为导师，那就这个方面其实也能够明确我们修学佛法的这个发心，那就是解脱。因为佛陀是什么导师，佛陀是能帮助我们觉悟的导师，那既然我依靠他为导师，那我就要走觉悟之道。那么如果我依靠的这个佛陀为导师，但是我走的是世间道，那你找错了啊！你应该找别的其他的一些导师，不应该找佛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佛陀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解脱的，法呢也是帮助我们解脱的法。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身重，身重也是第三的要素，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也需要很多的助伴，一个人单打独斗呢是不行的，是这样，需要很多的助伴。这一世、下一世、生生世世当中，要让我们的一种修行要成就的话、成功的话，必须要通过很多的助伴帮助我们遣出一些委员，或者帮助我们就是说一起的在道上走。所以这个就是身宝，身宝的自信呢，就是我们修行的助伴。当然真正严格的一种修行的助伴呢，合格的修行助伴呢，它是就是不变的自信啊。为什么我说严格的合格的修行的助伴，它就是圣身，就是圣身，圣身它是不变的，它的一种解脱，它的自己内心的功德，它如果一旦达到了一些初地以上的果位，它成了圣身了，成了圣身之后，它内心当中的正悟不会变化啊。如果是世间的凡夫，它就不一定了啊，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是一个出家人，我们说啊，这个是僧啊，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僧呢，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说在世间当中是僧团，他是归这个团体，具有这个结魔的，具有这样一种约束力的一种这个僧团，他作为我们皈依的主办。而单个的这个呢不一定的，因为他自己今天是出家人，明天是不是还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为什么叫圣僧呢？圣僧他的内心当对法方面已经完全现前了，法的自信到底要灭地，他已经现前一部分，尤其是道地已经现前了，所以说他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皈依的这个呢，他都要一个无期货，不期货我们的，然后不变化，无期货的。虽然身宝它还会变化啊，它就是说从一地到二地它有变，但是它的变化是往上变的啊，它不是往下变，是这样的。说今天是身宝，是皈依处，明天就不是了，那它不会有这样一种自信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要达成，要从此处到彼处，虽然有了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帮忙，就是你的助伴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没有助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走得下去。所以助伴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向于目的地的过程当中呢，中间我们生病了，哎，有人照顾你，是吧？如果就是说你受点伤啊，也有人帮助你，这样，或者说很在比较的一些这个难走的路当中呢，很多人一起啊，众人的智慧或者有些有经验的人呢，他告诉你哦，这个地方不能扎营，那个地方不能怎么样，他告诉我们就潜入很多委员，然后就是当我们不想走的时候，他会鼓励我们，或者他拽着我们走，推着我们走，这个都是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就走一段时间就算了，看反正往前面一看看不到尽头啊，看不到尽头算了，干脆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坐下休息，或者想反正走得不远，赶快回去算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容易产生这样的一种，但是呢如果有这个身宝，圣身宝呢可以医治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它经常性的通过它不变的那种智慧和不变的一种悲心，它就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鼓励也好，鞭策也好，或者怎么样帮助我们往前走，这就是一种身宝的一种自己。所以说看这些条件都具足的，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往前走，而且达到目的地，可以获得解脱，可以获得成佛。如果这个要素没有，缺一不可，这里面啊，像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不管哪一个都不能缺的。佛宝当然不能缺，导师当然不能缺的，然后法呢不能缺的，然后就是说身宝也不能缺，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我们要如果要解脱的话，如果要成佛的话，这个皈依三宝呢，就是这个三宝的自信，它就是三宝的自信就是我们解脱的要素。所以说我们要认可这个皈依，这个就是皈依，就是我们要认同，哎，我们要认同它，就是我们认了，要我要立誓依靠他们啊，一直要依靠，什么时候为止就看你皈依的时间，对吧？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要讲分类的时候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成佛呢，那么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哎，我就说我这个立誓依靠你们啊，我就是说唯一的完全的依靠这个三宝的自信。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遣出很多的委员，因为这个正确方法方向也正确之后，方式方法也正确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皈依的话，其实呢它也是一种，从某个侧面来讲，它也是一种臣服啊，臣服于这样一种这个比我们功德大的，或者说具有殊胜功德的，所以说皈依于他，臣服于他，这个也可以。或者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救护处，它是一种依靠处，哎，我们就依靠这个三宝，它力量大，我们依靠它。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认同啊，认同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样一种佛陀的自信、法宝自信、身宝的自信。所以我们认同之后呢，我们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我们就愿意按照这样三宝自信然后去修学啊。这个方面有很多这样一种理解的。所以说呢，就既然这个皈依啊，它就是我们修道的一种要素，那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舍弃啊。为什么要舍弃呢？如果你舍弃了三宝了，即便就是说你就是得到了其他的东西，但是你舍弃了三宝之后，相当于舍弃了解脱的要素了啊，就皈解脱的成佛的一种最关键的要素你舍弃了，哪里还能解脱呢？ 损伤就不行了。所以说呢，从这个地方，从通过我们了知的三宝对我们解脱，对三宝对我们成佛的，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吧？它是三大要素。如果就是说把这些没有了，那你谈何解脱？那你没办法解脱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解脱的话，就宁舍生命不舍三宝。哎，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啊，从这方我们就完全可以领悟到，就是为什么宁可舍弃生命，不舍弃三宝的原因，因为这个就是解脱道的一种最关键的东西。你把这个解脱了，你把这个舍弃了，就解脱就没有希望，完全就没希望。如果你解脱没有希望，你继续在轮回当中流转，啊，你还会继续的漂流。如果在轮回当中继续漂流的话，那这个痛苦是遥遥无期的，啊，如果你一天不解脱，它的痛苦就源源不断，它一直在延伸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在想的是，为什么一定不能舍弃，为什么一定要修解脱道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已经受够了，也严格来讲也应该说已经受够轮回的这种痛苦太多了，而且以后呢也看不到希望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修解脱道，而修解脱道的一种要素就是这个三宝的自信，皈依三宝。所以说我不能够舍弃，无论如何不能舍弃，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舍弃这个三宝，因为它就是我们能够获得解脱的唯一的希望，就在这上面。其他的除了三宝自信之外的别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说就世间任何法都可以舍弃，生命可以舍弃，但是这个三宝自信不能舍弃。其实如果不舍弃三宝自信的话，不舍弃皈依三宝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也能够承受，就来自于我们内心当中这个决心。我们这个决心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个轮回的法和解脱的法看得透彻，你看得越透彻，你越能知道这里面的一种必要的取舍之处。就怕看不透彻，就怕混淆，啊，就怕不知道三宝的一种功德，也不知道解脱的利益，然后呢就觉得可以为了某个世间法来舍弃三宝，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一种愚昧嘛。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啊，对于这样一种利害关系，如果真正的分析清楚了，分析透彻了，不单单是分析，而且在上座就是要观修。就是要去通过观修的方式来修皈依，这个是集中心力，集中我们的心力的观修。那这个时候它能够达成的一种效果呢，也就非常的明显，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皈依对我们来讲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缺少的。所以说为什么它是去入解脱的第一步，对不对？它是去向于解脱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皈依三宝，不算是内道，就还没有真实的开始，因为不认同嘛。你不认同这个三要素，那你对和解脱道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外道，啊，称之为外道，你就是说大小乘啊，就是说是这个内外道有皈依别嘛。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承，其实皈依三宝，它对于很多皈依者来讲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并不清楚，对于皈依的自信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做个仪式，承诺皈依三宝也算是入门。但是呢，入门之后呢，你必须要去学，把就是说皈依的这种修法。对，把皈依的自信，把皈依的原理，通过入门之后的学修，让他就说是这个清晰，啊，让他稳固，啊，让他就说是完完全全了知这个皈依的甚深的含义。所以说，这个皈依的一种修法呢，如果我们了知之后呢，越修越深刻，越修越深，越修的越能够了悟这样一种皈依的一种殊胜和精妙之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面。因为他就从现在开始来成佛之间都是不能离开的。都是不能离开的这样自信，所以说一旦离开了就没办法了，就相当于你偏离了解脱道了。所以这个皈依三宝，其实这个三宝自信也就是说引领我们解脱的一种这个途径。所以说如果我们舍弃了，或者我们的心不在皈依上面，那么我们就说什么时候你舍弃了，什么时候不在这儿，那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当下，我们就和解脱道就分离了，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够舍弃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些，如果你舍弃的皈依有过失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呢，相对于就是说我们离开解脱道来讲的话，舍弃的皈依之后的一些痛苦或者一些果报，其实不算什么，啊，其实真的不算什么。最可惜的是什么？最可惜的就是说，皈依三宝之路呢，是我们解脱觉悟之路，无始的轮回当中受够了一个痛苦了，他好不容易有一个。真实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愚痴的缘故，舍弃了，这个就是最可惜的事情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下面我们看呢，皈依的分类。既然我们要皈依，也必须要把皈依的分类来，就是说讲清楚。为什么要讲清楚呢？因为就是因为我们学的时间不长，我们对于皈依的一种这个自信了知的不够透彻，所以说在皈依的过程当中，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可能呢，受到我们自己相续当中的习气的影响。而把这个皈依的一种伟大的修法呢，搞成了一个就是说是一种很低下的 啊，这样一种皈依是很有可能被我们的一种思想，被我们的分别念习气所影响，而变成一种不是殊胜的皈依。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皈依的分类讲清楚，然后让我们来看哪种。现在就是说，这个三种皈依，它的一种通过发心而导致的三种皈依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要选什么皈依。这个时候就把它就是能够做一个辨别，能够做一个取舍。如果我们不知道、不学习的话，我们以为我们皈依了。现在很多很多，如果不学习这样一种教法的人，很多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认为自己已经皈依了啊！我若干年前已经在谁谁谁那已经皈依了，啊，这个好像就是说是这个非常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佛弟子，但是真正来讲，他是怎么样一种皈依呢？就不好讲，啊，就不好说。所以说，为了避免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也落入到那种自以为是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要学习辨别的方法。必须要学习，如果不学习呢，我们走错了都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也是在，就是说是给我们讲的话，就是说学习的重要性。所以你不学习都不知道，修错了都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是走在了错误道路上面，我们自以为是走到正确道路上，所以这个时间也花费了，然后就是浪费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善妙的机缘。所以你学得越早，你越清楚分辨的一种方式，越清楚分辨的方式，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对照自己的相续。对啊，自己像及时的改正、及时的修正，这个是非常一种重要的。修正的越早越好，修正的越快越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明明可以提前，明明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早，尽量早的方式去入于正确的道，为什么不做呢？所以这个做的方式呢，就是说也必须要来学习，而且学完之后要思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修正自己的一种就不好的一种思想，因为这些一种心态呢。也并不是说就是说学了之后、知道了之后就可以改的，因为这是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下士的皈依，是吧？为什么会选择中士的皈依？为什么这样？还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它在起主导作用。所以说，你只是知道了是不行的。哎，我虽然知道大师好，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改变。哎，我就是喜欢这种，是这样。所以说，这必须要反复的观修，你就听闻之后、知道之后要去思维。还要去观修，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不好的心态扭转过来，就像我们扭转那些不好的习气一样，我们世间当中也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像这样你知道了之后呢，就是说老师跟你讲了，父母跟你讲了，也可能也知道不对，但是我就是改不过来，为什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惯性的不太容易改，所以说首先我们要了知，要思维，要确定下来，然后要去观修，通过观修的力量来做一个真实的调整。那么具有如此信心的皈依，依据皈依根据动机的不同，也分为三种。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具有上述的一种信心的一种皈依，根据自己的一种动机的不同呢，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如果是因为畏惧地狱恶鬼旁生三恶趣的痛苦，希求善趣人天安乐而皈依，称为小士道皈依，有些地方也称之为下士道。下士道和小士道一个意思，就那么这个下士道或者小士道的皈依呢，它主要是在这里面讲啊，主要是因为畏惧三恶趣，就通过学习之后呢，知道哦，这个地狱很痛苦，恶鬼旁生特别的痛苦，是这样的。因为特别不愿意感受这个痛苦呢，又听到说，如果皈依三宝的话，通过三宝的威德力，通过皈依三宝的话，就可以让我们不堕恶趣，不堕三恶趣啊。既然这样，我一定要皈依三宝，因为自己害怕堕恶趣。因为就自己害怕堕恶趣而希求善趣人天的安乐而皈依呢，就称之为小士道。那么这个小士道或者是下士道呢，也分了两种啊，分为两种，一种下士道，一种小士道呢，就叫做这个唯下士道啊，还有一种叫共下士道，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做唯下士呢，或者唯小士道呢？唯小士道就是只是追求这样一种后世的善趣，都叫做唯下士，只是这个人而已。当然唯下士也分两种啊，一种是追求后世的安乐，还有一种就只是追求今生的快乐，连后世都不希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唯下士它有分了下列的和稍微善妙的，稍微善妙的话就是说是为了后世的安乐它皈依的，所以今生当中它可以舍弃，但为了后世的安乐，为了后世就不堕恶趣。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没想到下一世的安乐，下一世都不得恶趣的，他只是说我皈依是为了今生当中我的，就是说身体健康啊，今生当中我能够就一切顺利啊，今生当中我皈依是为了家人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圆满，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和和幸福啊等等。那么这种皈依呢，就是一种纯下世当中的比较恶劣的啊，比较一般般的这种皈依的。 那么就是说西丘后世的善趣比这个还要好一点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唯下士或者唯小士的皈依。还有就叫供下士。什么叫供下士呢？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呢，就是说是为了后世得到善趣啊，这个也是我皈依的一个目的之一。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修行佛法也不能保证就今生就修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要就让我们的修行有个连续性，有连续性，那么修行的最好的就是善趣嘛。所以为了我能够就是说是修行佛法，然后就是说是追求这个善趣的安乐而皈依的呢，这个叫做这个供下士道。供下士道就是说它既可以成为一般的就是说是这个世间人的皈依，也可以成为修行人的一个基础，这个叫做这个共同的啊，共同的就是说是这个上面解脱到求解脱到的人也可以使用这个。因为我们要得善趣，的确要得善趣，因为我们只有得了善趣当中的人生，我们在下一次再下一次的修行呢才有连续性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共同的。那么第二种呢，就叫做其二呢，如果是因为认识到无论生在轮回的善趣恶趣都离不开痛苦的本性，为了摆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获得寂静涅槃的果位而皈依三宝，称为中士道的皈依。那么就是说中士道呢，它比这个下士道或者比上士 小士道的皈依呢，它的一种发心，它的动机呢要好。为什么要好呢？因为前面它是也是它前面这个皈依呢，只是为了离开六道当中的恶趣，它对善趣的安乐还是很有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他是不想出轮回的。而中士道呢，他就想出轮回。为什么想出轮回呢？他因为通过进一步的观修或者他自己的善根的纯熟智慧的成熟的缘故，他知道了，知道什么呢？就知道这样一种，就不管是恶趣也好还是善趣也好，其实都不可靠啊，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只要没有离开轮回啊，只要没有离开轮回的话，就说是这个即便暂时到了善趣，也终究离不开痛苦的自信。恶趣当中有痛苦，善趣当中也有痛苦，而且呢得到了善趣之后，以后还会重新回到恶趣当中。所以他了知了这个之后呢，对整个轮回呢升起了很强烈的厌离心。为了让自己离开六道轮回的痛苦啊，为了让自己获得离开轮回之后的一种寂静涅槃的果位，为了这个目标而皈依三宝，就是说我皈依三宝是为了解脱的。我皈依三宝不是为了后世安乐，我皈依三宝是为了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这种就是说皈依呢称之为中士道啊，中士道呢比下士道要好，但是呢不如上士道。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中士道。中士道也有两种啊，一个是这个唯中士，一个是这个共中士。唯中士呢就是说身闻种性的修行者，他以这个为究竟，他以自己获得解脱涅槃为究竟，他这个上面再没有了，他就是他唯一追求就是这个中士道的解脱，他的皈依也是唯一是中士道的，是这样。还有就叫共中士，共中士就是大乘的修行者。大乘修行者呢，他也可以依靠这样一种自己获得解脱为基础，进一步的发菩提心。所以说他叫共同的。共同的就是说大乘和小乘的都可以，或者尤其是大乘的修行者。大乘的修行者呢，他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首先自己，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解脱的利益之后，我们才愿意众生获得解脱。如果我们都不想解脱，我们说愿众生解脱，那就是很多事就变成一个口号了啊，就变成个，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解脱到底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出离轮回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怎么可能真心的愿众生解脱，或者我们去做修行来帮助众生解脱，这个也做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自己首先升起了想要解脱的心之后，然后再说，哎，我既然我想解脱，对不对，这么善妙的解脱果位，那么我也愿众生解脱，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菩提心或者慈悲心，它就在这个基础上，在自己就是说是感同身受的一种基础上，然后再愿其他的众生解脱，这个时候是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做共同的共中士，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三呢，其三，如果是因为现见沉溺在茫茫无边的轮回大苦海中的所有众生遭受无法想象的各种深重苦难逼迫，为了将他们安置于遍知无上真实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皈依，这就叫做大士道的皈依。那么这个大士道的或者上士道的皈依呢，这个是最圆满的最殊胜的皈依。因为他就是说并不祈求，他自己呢不祈求下士的一种善趣，因为他知道这个不究竟，他也不祈求就一个人解脱，他觉得这个也没有意义，是这样。那么他唯一祈求是什么呢？他唯一祈求的是就是说是这个看教的或者了知的所有的众生沉迷在茫茫无边的轮回大苦海当中， 那么就是这些遭受到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所逼迫，他这个是根本不忍心看到这个众生呢，就是说是一直这样流转，所以他就想改变这样一种情况。改变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想呢，我现在是要为了救度这个众生，我皈依三宝；为了救度这些有情，我皈依三宝。这种心态、这种动机触动下的皈依呢，就叫做这个上师道或者叫大师道的皈依。这个叫大师道的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他自己来讲的话，第一个呢是这个第一个皈依呢，他是不为恶趣而皈依的。第二种皈依呢，是不为这样一种这个轮回而皈依的。第三种皈依呢，无光尊的心修当中讲，第三种皈依呢是不为，就是说自我寂灭，他很不为自我寂灭，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是因为害怕自我寂灭而皈依的缘故呢，他就说是这个发起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因为就是说，如果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发菩提心的话，他就不会，他不喜欢或者也不愿意安住在自我寂灭的一种境界当中。是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皈依的三种分类，啊，就把这样一种最初级的皈依呢，至于最圆满的皈依呢，像这样都是已经讲到了，啊，都已经讲到了。所以说，就下面我们要讲到的金刚乘的皈依呢，它也是包含在上师道、大师道的皈依当中的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三种皈依，三种皈依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不同的动机啊，一个动机就比较小，啊，他就说是不希求这些解脱啊，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或者他因为他的习气的缘故，他不希求这个解脱道，他只是愿后世不要生恶趣就够了，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的这种众生的一种潜力啊，众生的一种这个心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明明可以发几个圆满的心，而就是说发不起来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上师们就会给我们讲的话，你不应该发这种心。其实你应该发就另外的一种心，解脱的心啊，或者说是一种成佛的心啊，等等等等。是这样，当然就是说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都有如来藏，但因为就是说每个众生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因缘不一样的缘故，所以说也许他在今生当中，你无论跟他怎么讲，不管怎么跟他讲，他可能都没办法发起解脱心。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只有给他让他就是说是通过下师道的皈依，这个也是一种善巧方便。还有一种呢，就是小乘的根基的众生的话，他你怎么跟他讲，他也不愿意发起菩提心，他发不起来。这样的他也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怎么跟他讲他也不行，谁讲也不行，佛陀讲也不行，这样。所以这个事就让他做重视的皈依。然后就有些呢，其实他有潜力的，有潜力的话，有些是一跟他讲三种他马上就选大师道的皈依。有些呢可能先刚开始选的时候选错了，他觉得这个好像要度化一些众生可能做不到吧，我是不是能够选中间的或者我先选这样一种这个下士，然后慢慢改变，上师说不行。这样有什么什么过犯，然后跟他讲完之后呢，鼓励他升大乘的这个皈依，或者跟他讲这个没什么困难的然后这样鼓励完之后呢，他就可以下决心的。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有必要的。讲完之后呢，让我们就尤其是具有大乘种性的，具有大乘种性的，尤其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些很多地方的友情呢，具有大乘种性，比如说这样一种汉地啊、藏地啊这些地方呢，它都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教化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些就是佛弟子他其实都有大乘种性，只要跟他把这个讲清楚之后呢，很多人99%的人他都会选上师道，他都会选上师道的皈依。是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上师道的功德大，哎，好大喜功啊，像在那功德大，那我就选功德大的，这个也是一种方便，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既然功德大，我就不能选功德小的。他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也上师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他哪个功德大，哪个功德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会选这个上士。但是呢还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大乘种性，所以通过不断的学习之后，他的一种观念就会转变过来，他就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功德了不是为了纯粹追求功德，功德是附带产生的功德是附带产生的。主要的一种大乘就是说或者上士主皈依的一种精神核心呢，就是让我们的一种心量让我们心量直接的和成佛之道相应，他就不用转弯了，是这样的。你直接就和大乘道相应了，你只要把这个落实，把这样一种这个大师的皈依把它修好，把它就是说完完全全修清净就可以了别的方面的话就不用再修完之后你再转变，比如说小乘的中士，当你修到究竟的时候呢，当你要安住的时候，佛陀告诉你你以前的这个涅槃还不究竟，所以你现在要发菩提心他把这一条路走到尽头之后呢，还必须要挑换一个轨道，这个时候才行，这个时候才可以的。所以说对于大师来讲的话，就上师的皈依，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上师的皈依，但是那现在还是夹杂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这个不可怕 啊，这个不可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虽然我们，比如说我们发菩提心的话，现在选择了发菩提心，选择大乘的皈依，选择菩提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每天夹杂了这么多的自私自利的想法怎么办？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可怕，你只需要通过修行把这些杂质挑出来就行了。你的方向是对的，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你如果选择的是选择的是中士呢，那你没办法，你挑出来，你把杂质挑出来，你最后还是一个那条路。所以那个方向就是说那种目标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选的大乘道呢，虽然现在可能是修行起来很费劲啊，或者修不动啊，或者每天有的时候都很自责很沮丧，就大乘的标准呢一个都做不到，每天都升起自私自利啊，每天生烦恼，其实这个根本不可怕的，是这样。只要我们的这种方式，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途径选对了之后呢，跟随上师的一些教言或者一些法修下去的话，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一种所发的心，所发的一种菩提心啊，这一份让它清净的过程，它肯定通过我们所学修的一种课程，它就有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把你的自私自利的心啊一点一点的踢出去，一点一点的把它就清净，把它澄清。最后呢，就当我们修学这个大乘到十几二十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心就基本上就定型了，就很稳固很清净，那就真实符合了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大乘的标准啊，是这样一种自信。然后这个就是讲到的三种这个皈依啊。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呢，在这三种发心当中，就是说通过动机嘛，三种发心皈依的一种当中呢，我们必须具有希望将无边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果位的大士道发心而皈依。因为这个地方呢，前行当中所讲的，前行当时就是说是这个华智牟尼在造这个论点的时候，他的受众都是大乘种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大乘种姓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必须具有，他就没有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先选一个中士，先选一个什么什么。如果是针对全世界的人讲，那就不一定了。像因为这里太多了，太多的话就可以，你们可以选，反正三个一二三 A B C， 你们都可以选，都可以啊。现在的话就是你可以选，就下士也可以选中士，但是呢，因为鉴于当时他讲的这些地众，他都是属于那种密乘行者啊，或者具有大乘种姓的人，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语气就很肯定的，就没有给你其他选项，你必须要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唯一的选项。虽然讲了三种的原因是让我们从前两种当中走出来，他讲的就是说是三种，然后让我们选最后一种，让我们确定就要选这个，这个是唯一的答案，没有其他的一种，这个不是多选啊，这个是就是说是这个单选题。那么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有希望将无边众生安住于圆满正等觉果位大士道皈依。那为什么下面讲为什么必须选这个呢？散去的人天安乐暂时好像是快乐的，但实际上也超不出痛苦的范畴，有朝一日散去乐果耗尽以后，又会再度堕入恶趣之中。不能选下士的原因，因为就是说即便我们通过下士的皈依得到了散去的人天安乐，得到了暂时的一种快乐，但是呢就是说是实际上它也超不出痛苦的范畴。第一个它属于变苦啊，快乐本身属于变苦，实际上它属于坏苦的范畴。第二呢就是说是它有朝一日呢这个也会耗尽的啊，它就因为它自己的发心不大，它没有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出离轮回，所以它没有想出离轮回，它这个心本来就不强烈，就当它这个通过这种善心皈依的善心的一种力量用完之后，它又会就说是这个从再度回到恶趣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完全不究竟的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好像我们选择了一个就是说砸了这个毒药的一种美食一样，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食物它发作，它是吃下去24小时之后发作，那么就是我们在吃下去之后呢，它是很快乐的，这个美食吃下去很快乐，但是时间到之后它就会发作，它就会它毒性一发作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受痛苦就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哈。所以说这个下士的一种皈依呢其实并不值得选啊，因为它就说是这个暂时可以得到一些利益，但是这个利益本身不可靠，它也会终归会舍弃的。那么第二个不能选的原因呢，我们绝不能追求下面我们讲的话就这段讲，我们绝不能追求瞬间的善趣安乐。那么这个还是就是前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就是总结，所以说呢我们绝对不能追求瞬间的一种善趣安乐。如果只是为了独自一人得到寂静安乐涅槃的声闻缘觉果位，而不去扰益无始以来曾经当过自己父母，现今沉沦在轮回苦海中的无边众生，实在不合情理。 那么就是说是我们不能啊，我们就是说不能够选宗室皈依的一种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独自一个人呢、啊、得到这个寂静安乐涅槃的这样一种声闻缘觉果位，因为宗室他自己的无学果，他究竟的一种目标呢就是自己一个人获得解脱，他其实呢并没有想到就是说要怎么样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主要是只是自己一个人就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个度自获得寂静涅槃的果位，而且他一旦安住在这个果位之后，他是如没有灭没有入灭之前呢，他还会去做一些扰益众生的一种事业，但是一旦他入了无蕴涅槃呢，他就不管了啊，他就像在他自己肚子安住在这个寂静的一种安乐当中，他就说不去扰益。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安住在这样一种就是说涅槃的果位，不去扰益众生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就是说按照佛的智慧所观察，佛的智慧所观察的话，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做过自己的父母，都做过自己的父母呢，就给我们很大的慈爱。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自己通过自己有的解脱道，那么自己一个人去解脱的，而把所有的曾经扰益过我们的一种友情，把他们就是说是这个抛弃在轮回苦海当中，任其自生自灭，这个是不合理的啊，这个不合理的是这样。就好像就是说一家人都关在监狱里面，然后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己出狱了，出狱之后呢，自己就开始啊，就买好吃的好穿的，然后就买大房子住了，然后就是家人在监狱里面，家人一点都不管。那别人说你这个不合理，你自己是一个人出来了，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啊，就营救他们，或者暂时营救不了，你给他们多送点好吃的。如果能够营救，你就把他营救出来，是这样。你现在完全不闻不问，这是不合理的。这试验当中也是这样的，不闻不问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这么多众生都曾经扰益过我们。所以我们的话对我们很大恩德，那么现在一个人自己好，自己找到解脱道了，自己找到解脱道之后呢，自己出去了啊，出了轮回，然后就把所有的众生曾经就是给自己恩德很重的这些众生，把他们抛弃在轮回当中啊，这个方面就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那实在是不合情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要就是说是发起这个，我们要舍弃这样自律心，而且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发起自我解脱的心，他能够得到的利益也很有限，他即便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他也是有限的。既然讲了三层呢，讲了究竟的涅槃呢，他其实也会提到就是暂时的这个罗汉果位，他也不究竟，总有一天你还会重新要发菩提心的。你就是说得到了无余涅槃的果位之后呢，你会安住在这个这种禅定当中的一万劫，一万劫之后呢，这个是会重新出定，重新出定的时候还是要发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其实这个是没必要走的弯路啊，这个是没必要走的。如果要发心，我们就一次性到位就好了，一次性到位。然后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真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发心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先得到一个自我解脱啊，再追求大乘道呢是很好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他就说是这个他的心，他的发心，他的动机是啊，稍微就是说是错一点点，他的思维错一点点，他的差别就大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好像以前的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在很早很早以前呢，当时他不是咱们在学哪个地方的时候学到过吗？他释迦佛和另外一个两个小孩子在路边玩耍的时候，玩耍的时候就来了佛陀和他两个弟子，这个他们都升起了欢喜心，都升欢喜心之后呢，就是说其他的两个他的就是说他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玩伴呢，他们就对就是说其他的两个弟子升起信心呢，把他们自己的珍宝啊供养给这个弟子，说我要以后要变成这个智慧第一的弟子另外一个说我要变成神通第一的弟子。然后呢就是说是释迦佛的因地这个小孩呢，他就把这个珠宝供养了佛，他说以后我要成佛。当时是一起发愿的啊，一起发愿的，是这样的。一起发愿，因为这个愿力的不同，所以说最后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还要去度化他们两个，还要把他们两个度化成阿罗汉，然后让他们成为佛陀的声闻就是说神通第一和智慧第一的弟子。那差得太远了，这个就是同时的一种发心，同时的发心就是当时的一种动机错了点点，然后就三个五学都过了然后就是佛都成佛了，他们还需要佛陀来点化，然后让他们就是从凡夫到这个什么呢，从凡夫的一种这个自信，然后到了一种见道，从见道再到阿罗汉。而且他们就是说后面法华经当中时候呢，佛陀给他们受记成佛若干之后修大乘道，然后再成佛的。所以你看这个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 不是说我们现在赶快就求一个，赶快就得一个阿罗汉，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的东西和佛陀智慧观察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就像我们就是说是在高速度上面的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分岔的一个岔道，你一下去了那就是不知道走哪去了，是这样的，就这么一点点啊，就这么一点点，你路走对了，然后你到目的地，你只要就这个你这个岔道你下错了之后，那就是你其他地方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么一点的这个问题，都是路是吧，但是两条岔路你怎么样去选，关键是怎么样去选。所以我们在发心的时候，它都是求道啊，都是解脱啊，但这里面就小小的一个不同的一种发心，它其实最后它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啊，它差距越来越大，它不是一点点差距。有的时候我们想它也是解脱道嘛，它和这个佛之间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以为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佛陀的辩智，他就是观察完之后所安立的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它是真的具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发起自我解脱的心，今天发起来之后，天天串习，天天串习，这个心就越来越重了。这个心越来越重，它离这个利益众生的大乘的心就越来越远，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子说，你通过这样修行之后，集资啊、进账啊，然后呢，最后你得到了一些小乘的见到，得到了阿罗汉，最后你再进入大乘，这个过程本来很漫长，然后你再要一万的劫当中入定，出定之后你开始发菩提心，然后你因为以前你自己的串习的，因为你以前串习这样一种这个自利的心，它串习的很深，串的很深，它尤其是要得到这个见到，它需要很强的厌离轮回的心啊。他非常强厌离轮回的心才能够证道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你已经把这个厌世心已经串习的非常，也串习的炉火纯青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当一发菩提心的时候，他以前那种心一下子断不掉，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断掉这个再再的想要回到这个涅槃的状态当中的心，所以他要花费很多很多的质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别人早就走到前面去了，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里面真正的分析起来的时候差别可大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很多地方呢，就大乘的一些善知识啊经论呢，就再再的引导我们不要发身份心，一定要发这个大乘心。刚开始的就要选大乘，看起来好像是很，看起来好像是就很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是这个很可怕或者很漫长，其实一点不漫长啊，一点不漫长。所以很多这些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阿罗汉发心，阿罗汉他出定之后发心，和一个大乘的小质量道开始从起跑线上走，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凡夫，大乘的凡夫刚刚入小乘，大乘的小不是小乘的，大乘小质量，大乘小质量还是凡夫人嘛？刚刚是就五道的第一个啊，就是说是质量道当中的小质量。这个是另外一个阿罗汉和他一起修，他就最后来讲的话，就阿罗汉比他要慢49劫啊，成佛的时间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应该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修道的经验，尤其我们不是辩智。所以我们以为的，我们觉得这些呢没有丝毫可以参考的价值，是这样的。所以说就经常的信，如果我们经常性的信受或者相信我们自己的分别念，相信我们的感觉的话，它只能够离道越来越远，它不可能离道越来越近，因为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它就不和道不相应的。那么只有这个佛陀的教言呢，或者说是上师们的教言，他们离这个解脱道是很近。所以说我们要依靠这些圣教圣言，而不要依靠我们的分别念。不要依靠这个似是而非的这样的感觉，或者就是说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这个方面是也是学教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啊。然后希望一切众生能获得佛的果位而皈依三宝，是大士道无量福德的精粮，所以我们理所应当修行大士道的皈依。那么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而现在我皈依三宝呢，这个是大士道的一种无量福德的精粮啊，就是说是我现在皈依三宝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随着我现在是皈依三宝，现在我皈依三宝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所以现在我们在受皈依的时候，传皈依的时候，都是说从现在来自菩提之间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士道的一种这个皈依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皈依三宝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善趣，不是为了自我或者解脱，而是为了利一切众生，我开始皈依三宝。所以这个是从他的一种出发点，那就是对的，是这样。中间我们不要舍弃，中间我们要再再的去，就说是要兼顾这种皈依，再再要兼顾，再再要兼顾，反复的要兼顾。所以说兼顾的就是我们通过十万次的串习来兼顾这种誓愿，然后十万次完了之后呢，如果还不行呢，再来一轮十万次。还有每天我们也是要经常性的去应验三宝，皈依三宝。所以说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对三宝顶礼啊，或者在佛像面前就是说供养啊，或者我们念诵这个皈依啊等等，其实呢它都是在兼顾，或者说在不断的串习这种皈依的一种善习气。 让这种这个皈依三宝的一种心呢，非常非常的一种纯熟。因此说呢，因为这样一种是它是无量的福德的精粮啊，它是一种获得无量福德的一种根本的缘故，所以呢，应该理所应当的修行大势至的皈依。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心呢，就是说还处于下士或是中士的话，就要通过反复的思维这些教义来扭转。《宝曼论》中说：“众生界无量，利彼亦如此。”那么因为众生界是无量无边的，如果我们发起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心所获得的福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因为他的所缘境，比如说呢，我们如果只考虑自己，只考虑自己，我们就说是这个把这个东西我自己吃了，这个时候不会产生福德。但是呢，如果我把这个东西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就有了布施了，有了布施之后呢，就虽然只是利益了一个人，但是呢他也能产生福德。那如果我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十个人是吧，给一百个人，给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他一种所给的一种对境越多，他的一种这个反作用力，他自己所获得的一种福德就越大，这是肯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能够圆无边的众生，愿他们获得无上的佛果的话，那么他的一种所圆的众生是无量的。通过刚才所讲的这种原理，那么就是说你所圆的众生所圆境越多，你自己能够得到的利益越大。但反过来讲，你造罪业也是这样的话，就是我恨一切人，我恨什么什么，你这样去恨一切人，其实来讲你比恨自己恨一个人他的过失要大得多。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利益一切人，这个时候就要发起比较比我要利益某个人，或者利益就是说少部分人，他的功德要大。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所缘境越大，他的利益就越大。第二个呢，所给予的东西是无上佛果，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心量大，他给的说承诺要就利益给予众生的一种这个安乐，也是真正无上佛果的话，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获得无量的一种福德。他这种无量福德来干什么？无量的福德是为了让他自己能够最终承办这个这个愿望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质量。你凭什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是吧，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福德的累积。说圆满福德就是他功德大，功德大，他功德大就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好像这个功德就换算成钱呢、就是说功德等于钱，功德等于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在大乘当中，功德不等于钱，功德等于质量，功德等于能够成佛的一些资本，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说这功德大没什么害羞的，我就是要求功德，功德大的时候我就要做。为什么要求福德，为什么要求功德呢？因为我求这个功德是来干什么？我求这个功德是为了我更快成佛的。你如果没有功德，你根本就没办法获得一种解脱，是这样，没办法获得成佛的果位，所以必须要极大功德。这什么样的福德最大，我就要去做这个，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因为就是说我能够，佛陀是无量，他就是说集聚了无量的福德成佛的，所以如果凭我这么一点点，现在我那么一点小功德，一点点小福德，那根本就成不了佛，所以我必须要就是说就是说以最快的速度，或者就是说最能够积攒这样一种这个福德的这样一种方法，我一定要依靠。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学习哪些方法最好呢？第一个是发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缘很大，它所缘是无量无边的，它没有定性的，它没有说到底是十亿还是二十亿我们对不起，没有数字不是十亿二十亿，是这样的，根本没办法衡量，因为这个众生是无边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我们的心量就大了，因为我接受的是无量无边这个众生要度化他们的事实，这个时候的心量非常大，而且他所缘大，每一个众生都愿他们获得安乐，获得又成佛的安乐，所以这个就是最快的一种集聚这样福德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最后就不知道到底佛陀的功德到底有多大，真正没办法想，我们的小脑袋根本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恒经法讲，你就说你圆无量的众生发一念的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的，那么这种心要落实到基本上刚才小乘按照就大乘的讲，共同的来讲，三个无数集当中你念这样即是进账了，而且越往后修你的这种菩提心越强烈，你积累功德的一种积累质量的速度越快，即便这样都要很长时间积累，最后就圆满了才能成佛。所以到底这个佛功德有多大，我们没办法了解，真的没办法了解，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修了几年了，我发了菩提心了，我的功德是不是已经够了，是吧？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大的功德，我已经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已经很大了？怎么样的？其实大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要论成佛的话，如果说你这点功德要想成菩萨的话，可能还不行，可能还要就持续性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对极致进藏这个是绝对不能够满足的， 为什么满足？你什么都没捞到，现在现在你的这个菩萨果位都还没得到，你满足啥呀？像这样的话，你就是说都没有满，都没有得到，就说明根本不够。所以说，这什么时候够？你就说是我们要修，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些时候佛给你授记，哦，你还要三个月，或者你还要三年。有的时候不一定给你授记，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到量之后，你的功德就升起来了，你自己就知道哦，现在我的这部分的这个阶段的功德圆满了。所以这个事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对这个集资进账方面呢，就是说一定要就好好的去修。所以这个是利比亦如此，发起的利益一切众生所获得的福德也如此。所以要把这种相似的利他心通过我们的修炼呢转变成真实的利他心，而且这个真实的利他心要再再念念的升起来。怎么样才能再再念念升起来？如果我们的菩提心有间断怎么办？那就把它修成我们的生命一部分，就把它修成我们的思维，就把它变成我们的思维而已，就是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就把通过菩提心呢，就是我们的心就变成菩提心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啊，每一念你都能相应一个，你不用操心哦，刚才我忘了，或者我忘记发菩提心了。但是虽然它的这个本体不会间断，但是呢，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被自私利的心占据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功德的一种增长它是有延缓的，它是有迟缓的一种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只有当我们再再的串习菩提心，把这个菩提心修成我们新的自信，我们的心变成菩提心了，那就不怕了。像这样我们就再再住宿的话，起心动念都能和菩提心相应，那么就是说那就走上快车道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前面我们讲了分类啊，就讲这个分类主要是让我们做选项做选择。而且就是这个时候呢，华智这么去建议我们的啊，就是说是第三个选项，就是选大师道的皈依。第三个呢是皈依的方法，皈依之方法。皈依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那么就既然讲到了皈依之后呢，怎么样皈依呢？皈依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下面有几种皈依的方法。共同成皈依法，也就是以诚信佛为本师，法为道，身众为修道助办的方式来皈依。那么这个共同和不共同呢，就是说后的是不共同的，前前呢是共同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共同的皈依呢，不管是小乘的修行，还是大乘，还是说下面的下士道的修行呢等等，它其实呢都是要对三宝来讲呢，三宝自性都是要皈依的。下面的这些三根本呢，它也没有离开三宝啊，佛满明点菩提心，这也没有离开三宝，其实来讲都是以三宝为自性。只不过在解释的时候呢，对于三宝的自性的这个解读，它有相应于实相的一些解读的方式，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相应于这些共同层的根基，它对三宝的解读，还有跟针对一些就是说立根者，它对三宝的解读方式方法呢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共同的皈依法呢，就是说诚信佛为本师，佛陀呢就是觉悟者，他就是导师，就是我们的本师，引导我们去向于这个涅槃呢，去向于成佛的这个方面，就是依靠佛陀为本师为导师，这样他引导我们。然后法为道，那么就是说这个正法呢它是道啊，正法是道。那么当然就是以前我们再来讲过，这个法呢就是法本，它只是一个表示啊，法本呢就是指月亮的手指，这些文字啊，这些语言呢，它是指月亮的手指，真正来讲它是一个方便而已。真正的法的自性是什么呢？法的自性呢，它就是一种这个道灭二谛，道谛和灭谛它是属于法的自性啊，这样的。当然就是说道地当中呢，它有是已经是圣地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道地和灭地呢，它是就圣者相学当中所具备的一种境界啊，有学道的是道地，无学道是灭地，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道地呢，它在前面的时候呢，它也有趋向于道地的方法，比如说无我空性，无我空性如果在圣者相学当中，它就是道地的自性，它已经现前了。但对我们来讲呢，是学习的对境啊，我们要通过学无我去入到道地当中。说这个是一个法，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道，又是一个道路的意思。身众为修道的助办，那么这个身众呢就是修道的助办。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凡夫身呢，那就是以身团是这个修道的助办。因为就是说寺院呢，身团呢像这样的话四个比丘以上的这些是身团嘛。因为他们就说是身团的话，你可以依靠这些呢得到戒律。依靠这个呢就是说是依靠这个身团呢，你可以增上自己的道业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身宝呢，它就是圣身，就是一地以上的圣者一地以上的菩萨，这个方面就是圣就是身众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都是依靠宝行论的观点在讲。宝行论当然讲圣身的时候，身众的时候就是讲圣身，一地以上的菩萨就是圣身，还有就是无光尊者的 吴光正的《星系休息》休息休息宋词啊，《星系休息》大头书在讲皈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解释啊，都是这样解释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僧众呢是修道的住办的方式来皈依，那么这个是共同成的皈依法，所以我们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诚信佛为本师，诚信法为道，诚信僧众是修道的住办，然后接受这个。我接受法师啊，佛陀是我的导师，我接受法师道，我接受僧众是我修行的住办。这个事呢，就是说，这个是我接受这个之后呢，我依靠这些来修行，所以说不舍弃他们，这个就是一种皈依。不共同立成皈依法，那么这个不共同呢，就针对于显宗的一些共同的皈依法，那么叫不共同的一种立成的皈依法。通过三门供养上师、依止本尊、空行为住办的方式而皈依。那么这个要如果要分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四部啊、行部啊、瑜伽部，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共同的密乘。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不共密乘呢，它是针对于显宗来讲是不共同的密乘，但是针对于后面的这个呢，它是共同密宗，是这样的。密宗当中的共同，它是和显宗的不共同，但是和密宗当中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又是皈依三根本啊，皈依就是说皈依的是三根本，它的对境是三根本。三门呢供养上师，因为上师呢是加持的根本。如果我们要得到加持的话，就是说依止上师，皈依上师呢可以得到加持。然后呢依止本尊呢，这个是成就的根本，就悉地获得这些这个成就，共同的不共的成就呢依止本尊，这个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本尊根本。然后呢空行为住办的方式，那么空行呢是这样一种住办啊，它是一种事业。如果要遣出委员呢，或者承办事业啊，它主要是就是空行呢帮助我们承办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就是说是一种事业的根本。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尊它是属于这个成就的根本嘛，然后空行呢是属于事业的根本，所以说在进入密乘之后呢，它所要修持的就是这个三根本的自信。三根本的自信其实也没有离开三宝，他也是没有离开三宝的自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啊、本尊啊、空行啊，其实呢他们都是某些地方讲的话，从比较圆满的侧面来讲，都是属于佛的自信。佛自信当中呢，就是说他的法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道灭二谛的自信啊，还有就一种显现为这个身宝的自信啊，这个都是有的，都是存在的。或者就是说是佛陀呢，他也是属于身宝，佛陀是属于这个身宝的究竟嘛。所以佛陀属于僧宝的究竟，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它也是属于可以属于僧宝当中。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讲呢，佛陀就是说僧宝的自信在佛陀相续当中以真善的方式、圆满的方式有具有的，是圆满的方式具有的具有的，所以也可以叫做具足了就是僧宝自信，是这样。虽然他是佛，就是上师本尊空性，那可能都是佛宝的自信啊，但是有些时候本尊呢，他有可能是以菩萨的自信。那么如果是菩萨呢，就是说不管他是视线呢还是怎么样，但反正菩萨呢是属于圣身，他也是属于僧宝之心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是包含了三宝的，但只不过呢他在修行密乘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加持的根本啊、成就的根本啊、事业的根本啊，他从这个侧面来就是说做皈依的，其实呢根本没离开三宝之心。然后呢殊胜方便之金刚藏皈依法，依靠脉清净显现化身，风清净显现报身，明点清净显现法身的捷径来皈依。那么这个呢就是殊胜方便金刚藏。殊胜方便金刚藏呢，就是在这个内密当中，内密中呢不共密宗当中的这个马哈就是说是马哈瑜伽，或者就是阿罗瑜伽，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修这个僧缘次第啊，僧缘次第。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风脉明点菩提心，尤其是这样一种这个圆满次第当中讲到的这个风脉明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依靠脉清净显现化，这里面有脉、风和明点。脉、风、明点呢，就是在这个不共密乘当中呢，它就是这些出现了很多修行这个风脉明点的这个修法也特别多，主要呢就是这个圆满次第当中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就是说风脉明点呢，它其实呢就是说是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中间的。如果是风脉明点呢，就是说是被这个无明等等染污之后啊，或者说风脉明点呢，它可以作为因而显现成身与意。就现在我们的身与意，它的元素呢，或者它就形成的因呢，其实就是风脉明点，是这样的。那么风呢，主要是这个语言的显现语言的因啊，脉呢是显现身体的因，然后呢是明点呢是显现我们心识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风脉明点呢，它就是说是初重的最粗大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身与意， 就是我们身体语呃身体语言，就是说话的这个语言嘛，就是风的自己，就是说它最粗大的部分就是声闾意，然后比较微细的部分呢就是风脉明点，然后风脉明点的本性呢就是法包化，是这样的，就是法包化三声。所以说这儿他们就是说这里面都是息息相关的，通过修风脉明点而现前三声。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认识风脉明点的或者修行风脉明点的方式来进行皈依，就是说脉清净为化身，然后风清净为报身，明点清净为法身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皈依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其实呢就是说是从风脉明点为方便，依靠这个为方便显现为，就是能够显现为三圣的自性的方式来皈依的。所以说他是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他就是把这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如果是在身体实体当中，它主要是以一个外在的一个粗大的身体，把这个粗大的身体这个为主，观想成像这些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他从这方面来修的。圆满次第呢，它是一个更细的一些风脉明点，知道他们的了知他们的本性，然后来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他修行的方式是由外而内的，由外而内。比如说呢，你看前面的三宝呢，三宝自性呢，我们说就是说已经具备了这种觉悟自性的佛陀，然后正法和这样一种圣身自性，那么他们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外在的啊，我们皈依就是个外在存在的三宝自性。然后呢，上师本尊空行的这样的话，他就慢慢就开始就是说是三宝自性显现成和我们最亲近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最亲近的上师本尊空行，就开始要获得加持啊，获得息地啊，获得事业。然后呢，就是说身体次第方面呢，就开始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修成本尊了。然后在圆满次第的时候，就把这个更比身体还要细的这个还要细，就更加往里面走了。像这样的话，就更细微的分脉明点，依靠修这个。然后最圆满的时候，这个也不修了，他就开始就是说圆这个大圆满的方式来修了。这个随着他这种皈依的方式也是由外而内，就越往内越殊胜啊，这样。所以他显宗小乘呢，显宗到这个密乘、共同密乘到不共密乘、不共密乘到大圆满之间，他的修行是越细越来越细的，越来越细就越来越接近实相啊，越来越接近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些次第啊，其实它都是有。针对众生的一种观修的方式，或者说去向与实相的途径，它是由外而内、由粗而细的一种原则，就是这样一种原则。所以说以后我们在修的时候，也可以慢慢去发现、去体会这些身体次第他自己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圆满次第的修行方式，来借这样一种这个以后得到的灌顶啊，上师传大圆满，也能够知道这些大圆满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方式，它的的确确是由外而内、由粗而细的一种方式的。他就是说这样的话，越来越接近实相。这样的然后呢，究竟无期实相金刚尘归，这个就主要是这个了义的大圆满的一些皈依的方法。因为这个我们是大圆满前行，所以他就是说是讲的时候呢，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也讲的是很高很了义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和道友开玩笑的时候，我们说学个前行，其实都是就是说很深的东西在里面的，就是说是从这些这个从这个就是个什么侠满难得了，这个大圆满之间的叫法，其实在这里面都有，是这样。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个前行当中，想我们说这个前行当中法，它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前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和别的教派的这些前行比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讲的这些皈依，你看这里面讲的皈依，它是共同的皈依啊，共同必成的皈依啊，不共必成的皈依啊，大圆满的皈依，这里面它其实包含了一些特别特别的一种很多很多，是这样的。说它这个前行讲前行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其他的一些讲皈依的，这比如说道次第当中菩提道次第讲皈依的时候，它根本没有这些没有这么殊胜的这么究竟的皈依方法是没有的。它就是讲了共同的这些皈依的方法，那就是那种意义上的前行，和咱们这个地方的前行，它有的时候真的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它有的时候要深的话是非常深的一个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究竟无期实相金刚尘皈依法呢，皈依境慎重心相续中的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悲周遍三相无二无别大智慧。我们为了使自相续三学这种智慧而反复修持，决定依靠这样的方式而皈依。那么这个究竟的无期境实相金刚尘的皈依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境的慎重心相续中的它的一种这个本体空性自性光明大悲咒，其实这个是心性，就是我们的实相如来藏，我们心性上面所具备的三个就是说侧面吧，就是说是心性如来藏上面三个侧面，一个是它的心本身是空性的，在空性的同时呢是光明的，这个光明不是亮闪闪这个光明就是智慧而且就是无为法的大智慧 啊，尤其是我们就是说，如果要容易理解，就是佛智，啊，佛陀相信当中就是什么智慧，这个就是啊，自性光明，就是指这种智慧，啊，就是他在大空性的同时呢，他其实是具备这样一种大智慧的，大悲周遍，然后就是他的一种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呢是周遍的，而且这个大悲心呢，它不是一种通过现在我们观修的这种心所的大悲心，它是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无漏智慧、无二无别的一种这个大悲心思想，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如来藏的本性当中，本来就具备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大悲心。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要修菩提心呢？修菩提心，为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量局限在自我解脱？因为我们的本性当中是本具这种利益众生的大悲心的特质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你越早的去修大悲心，这个外在的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的一种大悲。和内在的这种大悲就通过这个联系起来了，就你修我们现在修造作的大悲心、观想的大悲心，其实呢它是能够引发内在的这种大悲心的，那完完全全是可以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说是真正了知了这个后面我们如果学习这些空性啊，学习这样一种如来藏啊，或者学习密乘的教法之后，你如果学了这些高深的见解，你再回头来看这些我们的修法，它都有对应的。现在我们所关修的，比如修无我空性，现在我们所关心的无我空性，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空性的，它的无分别智慧就和这个相应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修大悲心呢？因为就是说，我们的内在本具佛性当中就具有这种利他的一种特性，大悲就无缘，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无缘大悲的特性，本具的佛性当中就具有这样利他的特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在这共同的那些讲共同种性的时候呢，我们说每个众生的心识上面都带了自悲力。是吧，他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众生，哪怕是猫猫狗狗，他们呢也有这种智慧，他们也有悲心的，他们也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说就是这方面讲共同种性，讲这个不共种性呢，讲如来藏的时候，这里面就是有本来具备这些空性的离系的自信，然后就本来一种这个圆满的智慧和利他的大悲。而且如来藏当中本来就没有这个轮回的东西啊，它的课程是不存在的呢，为什么你要单着这个呢？所以你要修出离心啊，所以他修出离心的厌弃轮回，它其实也和如来藏在相应的。为什么要厌弃轮回？就是因为在如来藏上本来就没有这些课程所存在的，没有课程，所以你不要单着它嘛，就是说把它抛弃掉之后，相应于实相。所以外面的这些共同的，外面的共同加行也好，不共加行也好，乃至于就是说这些就是正行的修法也好，全部都和外在的这些修法、暂时的修法都和究竟的实相相应。都和一一对照的一种修行方式。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见解就通过这样一种文思啊修学，我们的见解越高深呢，其实我们的一种这个和实相相应的一种手段，或者我们的一种途径就非常的这个多，而且很迅速。如果我们没有学很多，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尤其是我们不知道原理的话，不知道原理，比如说修大悲心，修大悲心我们就很苦，坐在座上修很苦的观修，为什么我要救度这么多众生？好像就是说一定要让我升起这种很痛苦的心的。其实真正你了结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以本具这个大悲，你只需要通过这样一种分别念观修的大悲，就你的这个大悲心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大，你就越能和你自信的大悲心相应，就能够引出这个自信的大悲，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了结了这个就不一样了，或者说你知道你本来是空性的，那你就不用苦苦的，就是很痛苦的，就把这个本来这个东西是实有的嘛，为什么要把它关成空的呢？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关的没有了呢？其实这些方面它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不了知它的原理，你去学观修和你知道它的原理去观修，那完全不一样，完全。所以说这个了义的教法一定要学啊，这些大经大论一定要学。学完之后呢，对我们现在的一些修行，它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就是了知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在修这些菩提心的时候，修空性的时候，它就每一念都能够和实相相应。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现在在修观修的时候，都能和实相相应的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其实三相看起来是本体空啊、自性光明啊、大悲智，但是呢这个三相其实是无二的，无二无别的，只不过呢从它的三个侧面来体现，或者说的时候只有这样去猜啊，就是说通过三个来讲。那么了知这个之后呢，为了让我们自相续生起来这种智慧，其实这个是本具的啊，这种三相无二是在每一个众生上面的本具的。所以我这样皈依其实是为了更快的显示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皈依三宝，就是为了让我们现证这个，我们成为三宝之心，或者显现我们显露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功德。随着我们通过这些本体空、自性光明、大悲周遍的方式的皈依，其实也是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皈依，其实呢了知的意义之后呢， 这样皈依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的一种自信能够显现出来。说这个皈依呢，它其实就是已经第一个呢，承认我们自心，就是说我们皈依的圣众当中的这个三相和我们自己的三相是一样的，无二无别的。那么我皈依外在的这个圣众的这种这种这个三相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我自己的三相成熟。因为我每皈依一次，我就意念一次这个三相啊，意念一次什么三？我自己本具的，我就意念一次，意念一次就相当于就去就是说试着开发它一次，是这样的，就试着激活它一次。那么再意念一次，又做一次努力，再意念一次，这样的话就不断的意念，不断的意念，它对我们本具这个我自己本具这样一种三相的这个认知，它也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这样而最后达到什么呢？就念念再再念念，它都能够和这种实相相应。虽然它还不是真实的自相，但是它已经在无限靠近，无限靠近了。他的自己的作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靠近这样一种志向，这样，所以这样一种皈依呢，他就说是那种，如果能够这样皈依的话，其实他已经在无限制的，就是说就是说无限制接近这样一种这个实相了。因此说呢，为了让志向升起这种智慧的反复修持，反复的决定，就反复的决定我们自信是这样的一种自信，依靠这样的方式的皈依。所以说这样的皈依呢，就是说是绝对不是说很，就这个是很深的一种皈依方式。所以说我们说皈依可以浅可以深嘛，而且说皈依可以让我们成佛啊，皈依的修法可以让我们成佛。关键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的皈依。如果我们通过这种就近无期金刚乘的方式的皈依，那肯定是可以成佛的，这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那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初级的刚开始的啥都不懂的皈依，你说这种皈依可以成佛呢？那是可以，那是在若干劫之后，是这样的，若干劫之后可以。但是你要想这个很快，那是肯定是困难的。因为就是说你的这种速度的快慢和你自己相续当中那种见解成正比。如果你就见解越深呢，你就速度就越快。如果你的见解就是说是很差呢，因为你这个见解很差，这个时段就对很多关于实相的东西呢，在你当前的那种智慧当中没办法体现出来。体现不出来，你没办法相应嘛，直接相应不了。它所以它只是个间接相应的。比如说你念一个南无佛，好，八万大劫之后成了阿罗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佛经在这个佛陀在讲的公案的时候讲过这些。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怎么样做皈依，对不对？这个方面，我们的本身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做皈依呢？我们当然就是想啊，就是怎么样最迅速最快的，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呢，这个快迅速，它也是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要准确的认知，准确的认知这样一种这样一个本体空啊自性观，这个是最快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通过学习它的理论，我们现在说我要相应这种皈依，但是也是只是依靠我们现在当前的一种分别念去认知这个，我们认为我这个就是本体空性的，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种所受的一种教育，根本对于真实的那种本体空性自性光明没有正确认知的，所以说这个必须要经由这个经论的途径来准确认知，就像空性一样，是吧？很多人一想空性的时候，都会浮现一个空性的概念，啊，都会浮现出一个，任何人都会浮现出空性概念。但是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空性概念是不是，对不对？这种实相是不是佛经当中讲的空性？那就不一定是了啊，不一定是。所以说我们要准确认知这个空性到底是什么空性。那你必须要经由这个论点的途径，慢慢慢慢去学，最后呢，学完之后通达哦，这个经典当中讲的空性是这个意思，和我刚开始第一次听到空性的这种这个名词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人呢，或者就空空荡荡那种，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同样一个名词出现在100个人的他的一种眼前，或者出现他的相续当中。跟随每个人他自己的知识、智慧和他的认知，会浮现出100种答案，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啊，学习就是说准确的学习，就是说真实的有传承的或者佛经啊、论点呐、啊，或者有经验的上师们，他们讲解的这个才是真实的菩提心，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性，这个才是如来藏，这个才是本体空性自性光明的准确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准确认知了，你才可以去靠近它，而不是我们以为通过我们当前的智慧浮现出来的这种本体空自性光明。什么自性光明？电灯泡是吧？这个光明吗？还是太阳这个光明吗？啊，那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是不是这么回事？是，所以说你必须要去，我们必须要去学啊，这样学了之后才能够准确认知，认识的越准确，你的见解就是确定下来了，见解也决定下来，那么这个就快了，见解一生了，你的修行就很快，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反复修持决定 而是要决定的，而不是说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似是而非啊，或者很模糊啊，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其实这种皈依已经相应于实相了，这种皈依已经相应于见解了，很清净的见解，所以他必须要再再的决定下来。所有的皈依方啊，所有的皈依方法已经明确之后，接下来就是明观皈依境，修持真实皈依，下面就开始观皈依境了啊。皈依境呢，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唐卡啊，还有很多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就是皈依境呢，基本上就描述这个皈依境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一种所描画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观想不清楚的话，就借助这个所描画的唐卡上面这个来做啊观想。说咱们法本里面所描绘的也是所画的皈依境里面的这些。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是应该去啊，以前上次也好像也发过吧啊，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请皈依境啊，便于我们观想。具体来说呢，将自己的处所观想成由各种珍宝组成的清净刹土，美妙悦意，平坦光滑，犹如镜面，无有凹凸不平的山冈啊、洼地。那么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住处啊、不是说那种。就是说不平整啊，很肮脏啊，即便你是在贫民窟修这个皈依境啊，是在修皈依，或者说即便你是在一个很多约依的地方修皈，但是你在观想的时候修的时候也必须要把这个观想成净土。因为这样观想的话是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去接近于清净的实相，它有这个必要性啊，接近于清净实相。因为我们所修的这些最根本最圆满的所现前的都是清净的，而且皈依境当中的圣众从他们自己相续当中的没有完全的一种障碍的侧面来讲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观想皈依境，我们是在皈依境前面做这个做这样一种皈依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既然这个皈依境呢它是圣者相续当中的境界，所以说我们叫相应圣者的境界。因为圣者他们内心当中没有这些烦恼，没有障碍，所以他的世界是清净平坦的，所以我们要相应这个境界去修这个方面。其实呢，相应这个呢也是做一个铺垫，作为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修行高深的见解的一个缘起，也是为了最终我们去除清净刹土的一种缘起。所以要不要把这个我们当前的这个地方不管是再差，你要把它观想成净土啊，观想成净土，很非常的平坦，很清净，有的镜面一样，没有凹凸不平的山岗洼地。这些在自己正前方观想一棵具有五枝的如意树，枝繁叶茂，百花齐放，硕果累累，极其圆满，漫及各方，遍布东南西北整个虚空界，所有的枝叶全部是由各种珍宝林璎珞装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片地方的中央，在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在我们的前面呢，观想一棵很高大的茂密的如意树。那么这个如意树呢，是珍宝质性的啊，珍宝质性的是这样的，枝繁叶茂等等的，具有各式各样的功德。它的一种枝叶呢，就是说遍满，它就是说是遍满各方，然后就是说是有各种珍宝点缀装饰的一个如意树。这个是我们的观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前面我们可能是在前面对着这个皈依境的唐卡在皈依，但是在皈依的时候，我们要观想的时候也一定要观想成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是在这个画像面前皈依，实实在在的观想，我就是在这个画像里面，就在这个净土里面在皈依。这个就是说一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要把自己的就说是这个观想在这个根前做皈依，然后呢观想中央的树枝上本体为三世诸佛的总体，无等大悲宝藏具德的根本上师，形象是乌金大金刚尺。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说中央的大树呢分了五枝啊，分了五枝。中央这个首先观想中央的这个树枝，中央的这个树枝在上面呢，就观想自己的上师啊，根本上师。这个根本上师的一种，它本体呢是三世诸佛的总体啊，无等大悲宝藏，就是无与伦比的具有大悲心和各种功德宝藏的啊，具德根本上师啊，这些根本上师。然后呢，形象呢是不观上师的本人，形象呢是观想成莲花大师的形象这样的。那么是这个是不同的一些修法当中有不同的要求。无光尊者的虚妄修习当中呢，就不论如何自己的上师都要观想成什么样子，他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不能观想成佛菩萨的样子，也有这样的说的。然后呢就是别的地方，比如咱们这儿还有文殊大圆满呢，还有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就把这个上师的观想成这个圣尊的样子，是这样的。以前大圣上师讲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对自己的上师的信心特别的强呢，就说直接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对上师的信心没那么强呢就是说就观想成圣尊的样子。 但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因为有些仪轨，他就说关上时，他没有说必须要关成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就可以跟随那个去选。但是上次也说呢，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比较重要一个仪轨里面怎么说啊，就怎么关啊。如果咱们这个仪轨，我们修这个归境，我们就把它关成莲花大师。他的一种观想是莲花大师，他的身色呢是白里透红的，一面二臂双足以国王游武士。安坐在八大狮子宝座上面的各种莲花日月坐垫上，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呢，他是国王的游武士，游武士呢，就是说是一只脚伸出去，一只脚收回来啊，这个是看唐卡就很清楚的，是叫不是家父做的，是这个左脚收起来，右脚伸出去的那种坐姿啊，这个叫做国王游武士。安住的法座呢是八大狮子啊，就是说他这个因为法座是方形的，方形呢一面呢有两个狮子抬起来，所以说四面是八大狮子。然后呢就是说是八大狮子宝座上，它有严饰的各种莲花呀就日月的这个坐垫上面右手也七颗印直持纯金五谷金刚杵，左手平托天灵盖，里面有充满无始智慧甘露的宝瓶。瓶口由如意树岩饰，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呢，他就是右手呢拿着这个用七颗印呢拿着这个金刚杵，黄金金刚杵，那左手呢就托着这个天灵盖，里面呢装满了这个无始的智慧，甘露是这样的。然后呢瓶口呢就是说天灵盖里面有这个宝瓶，瓶口呢有如意树，这些在唐卡里面画得很清楚，尤其各种莲师像，各种各样莲师像呢，就是现在很多莲师像。像这样的话就我们去看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还有后面呢这些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专门还有一些就是说图解啊，在上师瑜伽的部分有图解，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图解，里面也画得特别清楚的。然后呢莲师身着锦缎大氅法衣咒士衣，头戴莲花帽，与身色洁白，手持弯刀拖把的佛母依稀错加空行双运。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图画当中也画得清楚。大圣上师讲呢，如果对于密乘有信心的话就可以观双身像，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不习惯呢就观单身的莲师就可以了。莲师的面部朝向自己，安坐在前方的虚空中，那么就是我们和莲师面对面，他是我们的前方虚空当中，就是说看到我们从上面看着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面朝自己的。接下来要观想莲师头顶上诸位传承上师以重楼式安坐，那然后呢莲花大师的他是中央的树枝啊，还是中央的树枝，只不过在中央的树枝中间呢是莲师，然后他莲师的头上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传承上师，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中央树枝的归境的圣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共同序部有无数传承上师，然后因为这个序部有很多支传承，四部行部啊它都有很多支传承，所以很多支传承呢传承上师也特别多，但在这里只是略观大圆满新低派最根本的传承上师。那么这里面因为我们是大圆满心水的一些前行嘛，以后呢我们也要修大圆满心水的法，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所皈依的时候呢所观想的皈依境，这些都是不共的缘起。所以说大圣上师也说呢，虽然其他教派也有皈依然后也要修皈依，也然后皈依境，但是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这个修法的前行啊，所以说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修皈依的时候呢，应该以新地派的一种传承上师为庄严然后为根本来进行观想，所以这里面呢所罗列的都是这样一种就大圆满传承的而且新地派传承的一些根本上师传承上师。那么这个呢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一边皈依一边祈祷嘛，也可以得到这些传承上师们的加持。如果我们要证悟心性或者说修持大圆满没有障碍呢，其实得到他们的传承上师的加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上师呢也就是从第一位开始，法身普贤王如来法身普贤如来，这个就是就原始佛，或者有的是叫本初佛，或者说是地尊佛这个就是法身普贤如来。然后呢报身金刚萨埵，普贤王如来显现报身金刚萨埵，然后呢化身即是金刚，这个是在人间的第一代祖师，人间第一代祖师是即是金刚，就是噶罗多基。然后呢是阿舍离文殊友，这个是这个江浩心里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然后上师悉日桑哈悉日桑哈呢就是说是后面也讲了，这个是汉人这个是一个传承上师大圆满传承上师当中呢，这个悉日桑哈尊者是一个汉族这样的。然后呢是这个智者迦大师迦，然后大班智达无垢友，无垢友呢是布摩木扎，布摩木扎的根本道场 就是说这个温摩木扎和棉花大师还没有入灭，还是还没有，他因为是这个政务的红身光明身的，他们现在还没有入灭啊，还没有入灭的就是那个就是无垢有，就布玛摩达尊者的根本道长是在五台山啊，咱们汉地五台山，他就在住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是有这个什么，这个是有这个这个是公认的啊，所有藏地的这些都是公认的。所以说去五台山朝拜呢，一个是文殊菩萨，第二个就是大圆满传承的弟子还要会，他还会去朝拜这个布玛摩达，是这样的。而且布玛摩达他一百年从这儿化现一个化身到藏地弘扬大圆满心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百年一个化现，他这个是在很多地方讲的。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一些信心大的人，他在五台山他也会见到布玛摩达，是这样的。大圆满这个祖师呢也会见到他，以各种形象来，就那就说是这种这个指引友情指引有缘的弟子开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五台山有两个，一个是文殊菩萨真实的道场，一个是布玛摩达尊者，他就在五台山安住一百年，化现一个化身到藏地弘扬这个心底心底法，就是大圆满心水。那么莲花大师呢，当然现在老人家住在这个同泽吉祥山呢是在同泽吉祥山莲花光明中，莲花光明中安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尽莲花大，这个是传承上师里面的莲花大师。我们说这不是两个莲花大师了吗这个不一样，来个中央这个是自己的根本上师，这个呢是传承上师里面的莲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无尽莲花大师，然后呢是下面是法王赤松德赞法王赤松德赞尊者，这样的。然后呢是一师贝洛扎拉，大一师贝洛扎拉，然后空行母一西出家。然后在下面来讲，虽然一说家尊者到辩支龙泉长讲无关尊者之间还有若干上师但是这里面就略了，就直接就是说是一说家下面就是这个辩支法王无关尊者。然后呢就是说无关尊者到持名无余州之间呢，他还有很多上师，但这里面也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持名无余州这个就是智慧光尊者，他们两位呢就称之为这个什么呢，称之为这个辩支父子辩支父子。因为就是说是智慧光尊者他在青浦在桑耶青浦，在那个就是桑耶灭度那个山洞里面在那个附近嘛，就三次见无关尊者，是这样的。所以三次见无关尊者之后呢，完完全全的得到了摄受之后，然后就是开启了这个佛藏，就是那个龙泉心水的佛藏。现在的这些就是那些这个像大圆盛会这些法呢，都是他老人家就是说写的，得到无关尊者加持之后写的，这样的。那么就这些呢，就是到慈明无余州为什么到慈明无余州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慈明无余州下面就到了这个如来牙尊者了如来牙尊者呢，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就是华真摩切的根本上师。所以说呢，因为这个论点是华真摩切造的，所以他的根本上师其实呢，刚开始的根本上师就是如来牙。所以说而如来牙尊者他的上师是智慧观尊者，所以说他的传承表就列到这儿。就是说因为就传承上师到了无为，到了智慧观尊者，然后智慧观尊者的弟子就是这个如来牙，但如来牙就是他是坐在中央那个位置就是他根本上师的位置，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上师是华智摩切的口气说的根本上师，是这样。所以说他的传承到这儿，但是如果我们呢用传承的当然上是在讲经，在这个法本当中也讲了，那如来牙尊者在下面呢还有嘉阳七者王波还有华智摩切还有摩盆智摩切还有就是说那个图嘎如意宝法王如意宝，然后这样下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乃至于到这个根本上师之间，所以它这个里面的一种传承表，在咱们的这个法本最后的一个传承图表当中，和这个里面呢讲的方面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后面那个是以上师老人家他老人家这种传承来列罗列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以华智摩切的一种他的一种来罗列的，是这样。所以他罗列到这个地方成为无余州之间就没有了。而且咱们在归经当中也是画到那个位置就画到慈明就智慧观尊者那个地方就没有。但是旁边的有其他的旁边的一些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在这个主要的传承当中没有的，旁边两边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具有传承的一些传承上师们也还是有的。然后他们各自的装饰装束样样齐全，上面一位上师的坐垫没有接触到下面一位上师的头部。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上师和上师之间都是空的，没有接触不是就说完全坐在上面的这个头顶上面，完全不是这样，它中间有间隙的。观想的时候也是这样观想的，没有接触到。然后这些传承上师就这样以从楼室而安坐，周围有本尊。这个重楼室就是说像楼房一样的意思重楼室就是说重重叠叠的，像楼房一样，一层二层三层四层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安住，叫重楼室安住。然后就是说周围有本尊及四序部不可思议的尊重， 空行勇士团团围绕。那么就是说这些传承上师的周围呢，有四序部的不可思议的尊重啊，空行勇士啊，团团围绕，这个就是中央的树枝是这样的。随后再观想前方的树枝啊，它因为是五个树枝嘛，那么如果以后就说是大家有能力或者有因缘的时候，应该做一个立体的那个啊，立体的一种这个归境的话，就更加容易观想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那种画的嘛，画的话就说它体验不出来。那么如果有一种立体的模型那种归境的啊，他就知道前面树枝后面树枝就很清楚。但现在的咱们就是说只是从一个平面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前面的树枝，但是前面树大概我们也知道是佛住在上面的，是佛宝嘛这样的。所以他随时在观想前面的树枝上呢，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周围有衔接1002尊佛等十方三世诸佛所围绕。虽然释迦牟尼佛也是千佛衔接千佛之一，但是因为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所以说他周围呢也可以说是以这些为就说是十方三世诸佛嘛，就说以1002尊佛为首的十方三世诸佛，它代表所有的佛宝，一切的佛宝呢都是体现。但是咱们在唐卡上面也画不了1000佛，就画了三尊佛，就是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是这样的。就现在的是释迦牟尼佛中间的，然后呢过去的这些迦叶佛或者燃灯佛，以后的是弥勒佛等。所以这个就是以三尊佛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佛。1002尊佛的说法，衔接1002尊佛的说法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只有衔接只有1000尊佛，有些人认为1002佛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1002佛的说法呢，就是说因为以前1002位王子发愿嘛，发愿的话他们就是发愿要成佛利益众生，其中两个就是说是兄长们就是说是这个成佛的时候呢，我要劝请他们转法轮，是这样。这个就是后面的梵天每一次都是梵天祈求转法轮。还有一个王子呢，就是说兄长们在就是说是弘扬佛法或者修到弘扬佛法过程中，我要就是说是变成守护者，守护他们教法，这个就金刚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两个呢其实也是最后要成佛的，当他们前面千尊佛成完佛之后呢，他们的一种誓愿到了，他们也会成佛。所以说把他们两个算进来就是1002尊是有这样的想的。那么就是梵天和金刚手菩萨是这两个然后呢他们就是他们全部是殊胜化身梵净行的装束，他们是出家身份出家的装束的头有顶髻足有轮宝等，具足32相与80水好，双足金刚加佛座，身色有白黄红绿蓝色身体放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因为他们是这个佛宝呢，显现的是这个出家身份，出家身化身佛的形象，是这样的。化身佛的形象呢，所以说他们的一种头有顶髻啊，穿的是法衣啊，还有就是说脚上有这个轮宝。这个我们看这个单独的佛的画像就可以看到到，就他的脚心呢有轮宝，就是有这个法轮的样子。还有等等具足32相啊，80随行好，然后双足呢都是金刚加佛做的。颜色呢就是说化身佛的颜色有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还有绿色、蓝色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五种颜色，身体呢放射出不可思议的光芒这个就是佛宝。平时我们观想皈依佛宝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唐卡上面三尊佛为代表。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身宝，身宝就是左右的两个树枝，左右两个树枝呢，就是右边的就是我们的左手然后是莲师里面的右手呢是大乘身众，然后呢就是说是左边这个是小乘身众。大乘身众、小乘身众都是身宝，所以说在皈依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就都要皈依，不管是大乘身众还是小乘身众，都是要皈依的。所以说，首先看呢，之后观想右方的数字，右方的数字是莲师的右手我们呢，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左边，我们的左手。那么像在那以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音菩萨这三位护主为首的8大随行佛指，由大乘圣者身众围绕。他们的身色也有白黄红绿蓝，以13种圆满报身装饰庄严，双足以平等式站立。那么这个呢，以三护主，就文殊菩萨、金刚手和观世音菩萨三护主，以三护主为首然后呢就是8大随行佛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些地藏王菩萨、除盖藏还有这些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等等，像这样弥勒菩萨，这个八大菩萨为首的所有的大乘圣众，从初地到十地之间的所有的一种大乘圣身都具备了，颜色呢也是这个五色，然后呢就具备了13种报身服饰，没有显现出家的形象， 因为就是显现出家都是这边的声闻的形象这样的，然后就是大乘的佛子，他们都是以就说是这个报身服饰而庄严的。双足呢以这个平等式站立啊，在观想左方的树枝上，舍利子、目犍连、声闻二圣由声闻缘觉圣者身众围绕，身色洁白，身着三法衣，手持锡杖与钵盂，双足站立。然后再就是说左方，就是我们的右手这方面的树枝上面呢，有这个以舍利子、目犍连就二圣徒为首的啊，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小乘的圣身围绕，身色都是洁白的，而且呢就是说是穿着这个三法衣，手持呢是就是说锡杖和钵盂，这样的双足站立。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在汉地的很多这些画这些罗汉呢，都是画的很怪那种，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罗汉他感觉都应该是特别那种奇特的，但其实真正的印度的一些罗汉呢，很多都特别庄严啊，是这样的。阿罗汉不可能长都特别长得怪怪的，你长得不怪你不能当罗汉，哪有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其实罗汉他就是他因为修了很长时间的福德啊，他所以说很多时候他罗汉都很庄严，但是就是说是也有一些呢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但很多都是因为他福德所成嘛，他很多都是很庄严的。所以咱们这画的时候呢，就这里面的圣身呢罗汉呢，他其实呢就也是通过很庄严的方式进行表示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身宝，然后呢再观想皈依的法宝。法宝呢主要是右后方的主要是后方的树枝，接着观想后方树枝上法宝金罕层层叠叠，金光闪闪的阁架中央最上方陈列着640万颂大圆满序部，所有函头标签都对向自己，金罕光芒四射，自然发出阿勒嘎勒的次声。那么这个就是法宝，法宝有很多，但这个里面呢以大圆满法为代表，是这样的为例。因为就是说所有的法宝都是法，但是呢因为这是新地派嘛，所以说以这个大圆满的正法呢作为它的一种表示。然后这里面有640万颂的大圆满的序部，那么这个后面就是那个像那个什么，就是后莲师的后面呢有一排，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代表大圆满的经书，是这样的。它有这些标签啊，这些就是那种方式，咱们一看看那个莲师后面那个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些呢就放着光，而且自然发出的一些元音字母咒，阿勒嘎勒呢像这样的元音字母咒，是这样的。这些树枝的所有间隙中间有智慧护法神和叶城护法神，那么这个在这些归境的中间有很多护法啊，很多护法神这样一种围绕，是这样。在咱们的归境当中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愤怒的八大法行，八大法行的这些这个圣尊啊，有很多勇士空行啊，这些方面都是包括在这里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树枝的所有空隙中间有智慧护法神和叶城护法神，这些呢就智慧护法呢就是这个智慧护法神呢就是说从一个讲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智慧的化现，叶城护法就是业力的化身，但是这里面说是业力的化身，其实本性呢也是佛陀。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讲了在本性叶城护法神的本性，其实真的来讲叶城护法就是业力所成的，业力所成呢就显现上被莲师啊等调伏的那些护法神，但是呢他只不过是显现被调伏，他其实也是佛菩萨的本性本体。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呢这些也是皈依的本性。其中南向护法神面部一律朝外，承办和保护修持菩提正法，遣除委员与障碍以及禁止外部障碍进入内部的事业。男性的护法神呢他是朝外面的，就是也就是面对我们的，像画的时候是他就本性是这样，但画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表现得出来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朝外的，朝外的话就是说主要是外部的委员不进入内部，或就是说遣出我们修道的委员等等。与向护法神面部向内，承办内在成就，不闪失于外的事业。像这样的女性护法呢，他是这个面部是朝内的，他表达什么寓意呢？表达的寓意就是说是内在的成就不善事于外，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升起一些角色啊成就啊，那么如果不注意了它就会散失掉了，比如说有一些境界你还给别人说了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就会散失。但是并不是说初地菩萨说了他就没有这个境界了，初地菩萨的一些境界，初地以上的圣者的境界很稳固，他说了也不会散失，但是凡夫人的一些境界有一点角色啊有点境界啊，说完之后呢就很多事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为了让我们内在的一些成就啊，就是有些角色啊不闪失于外呢，就女性护法神他就说是这个他是面部是向内的。这些事业护法神都具有自卑力的 无量功德，对我十分慈爱。我们观想呢，这个护法神呢，都具有自悲力，具有无量功德，他绝对有能力承办我们的所有这样一种这个潜入委员等等的一种这个，他有这样一种功德，而且呢，对我们是非常慈爱。为什么对我慈爱呢？因为我是修道者，啊，因为我是修道人对我慈爱。如果你不是修道者，他可能显现上就对你没那么慈爱，是这样的，因为他是护法。他保护的是佛法，不是说保护你的世间法，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为了如果你是为了出世间法啊，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可能会对我的修行真是有障碍，那么你祈祷他帮你解决一些问题，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就纯粹的和这个修行法没关的那些呢，那可能不一定啊。陈如康也讲了，这些出世间的护法，他对你的这些世间的要求他没有兴趣，是这样的。而那些世间护法，他对你的很有兴趣，是这样的。而世间护法供养就很危险啊，他危险性很大。但是不是咱们这规矩里面的，不是世间护法，有些是一些山神啊，很多世间护法他很快很灵验。现在的话你早点丢失东西啊，就钱丢了，你应验他非常快就可以应验，但是他很危险，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哪一天就是他不高兴，他马上就开始造语言。但是这种智慧护法神呢，他非常慈爱，他也要几天不供啊，一直不供，他也不会怎么样，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对的一些世间的一些你的世间的呼唤，他没有什么兴趣去回应，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可能供了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动静，这个非常正常，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上师们也是经常这样讲。但是前面我们讲了，如果你是的确是为了修佛法而承办一些这些事业呢，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世间事业，是的确是和修法有关系，那是肯定是可以向他们祈祷的，是这样的。把他们全部观想成引导众生的大导师，这样的。那么这个在唐卡当中有观想。还有呢，有些道友以前问过，就莲师这个下面的右下角有一个观音菩萨，左下方也有一个这个金刚瑜伽母，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三根本当中的右边这个是本尊啊，是这样的。这个白色站立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这个是本尊。然后呢，就是说左下角这个呢是空行。啊，就是三观门当中的本尊的空性。他虽然是他说这个观音菩萨难道和那个观音菩萨不矛盾吗？因为在身中当中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个是身宝，那个是身宝观音菩萨，他也在八大菩萨里面啊。这里面是属于本尊啊，他就说以本尊的就说这个他是以本尊的身份出现的，是这样的。然后这边这个呢就是属于空性啊，金刚瑜伽母作为他的一种代表。所以他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三宝啊，佛法生三宝，然后呢三根本啊，因为中间的是上师嘛，啊上师，然后右下边呢是本尊，左下边这个是空行啊，三宝就是上师，就是说是这个三宝三根本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比如说这些就是说风外明点啊，这些本性啊，就是说自性这些表示不出来，没办法表示，那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这些是可以表示的。可以表示就画在上面了，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名点呢，可能是就很难表示，就没有画啊。他们都是在这些他们的本性呢是三身呐、啊，或者说是这些如来藏的自性，他们都是圆满具备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归境啊，归境的一种这个图像。下一步呢把今生的父母观想在自己的右侧，母亲观想在左侧。我们观想的时候呢，父母是我们的大恩德的。所以说皈依的时候一起皈啊，必须要一起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也是有报恩的一种必要性。前面是以对自己憎恨的敌人和进行加害的魔障为首的三界六道一切众生，那么前方呢，在我们的前面要观想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尤其是魔障，尤其是我们就对自己很憎恨的敌人，这个方面要把他们观想在前面。观想前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第一个表示我们要舍弃一切世间的一种烦恼，要舍弃一切这样一种世间的憎恨呐、嗔恨心啊等等，而且要舍弃这样一种轻疏偏袒的之心，要开始修清净的正法。所以说，就是显示是那种，就原谅一些众生的意思，或者放弃我们的嗔恨心，真正平等的对一切众生饶益，说甚至于把这些呢怨敌啊关在我们的前面，和就是我们一起修皈依，这样的。就像大地上规模盛大聚会的人们一样聚集在一起啊，就好像就是说是开大法会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些就是说是很大的规模的聚会一样，很多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家面向归敬，双手合掌，三门毕恭毕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面向归敬呢是双手合掌啊，三门毕恭毕敬。然后呢，身恭敬呢就是顶礼膜拜，与恭敬呢念诵皈依偈，意恭敬心里默念， 像这个里面有身与意的三门功力，三门功力当然就顶礼，通过顶礼的方式，或者有的时候啊双手合掌，或者说是顶礼的方式来表示身体的恭敬。语言的恭敬呢，就念诵皈依偈颂啊，下面的皈依偈颂。那意恭心恭敬呢，是心里默念，就发愿了，发誓愿。因为这个皈依的本性啊，其实就是发誓啊，他就必须要再再的意念这个誓愿。从现在起，自己无论是上升还是下堕，是苦是恶，是好是坏，是病是痛，除了上师三宝您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依靠，救护护主友军希求处与皈依处。然后我们自己默默要发愿呢，自己要默念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我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就是说人生当中也有上升下堕嘛，有的时候是走上坡，有的时候走下坡，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以后从现在在成佛之前，不管是怎么样往上升啊，还是下堕啊，还是在这过程当中我是感受到痛苦啊安乐呀、啊、还是这个好啊坏啊，或者说病是痛啊，这个时候呢，除了上师三宝念以外，我没有其他的依靠。也就第一个呢，我不升起这样一种怀疑，不升起邪见。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我遇到这些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意念是三宝，我没有别的依靠处，没有别的救护者，也没有别的护主，也没有别的其他的友军，然后呢，没有祈求处和皈依处啊，就是唯一的完完全全的皈依三宝，以三宝为究竟的皈依处，因此从即日起一直到获得菩提果之前，我全心全意、诚心诚意将自己托付于您，参办任何事情，既不向父亲询问，也不与母亲商量，又不制作。又不制作主张，完全依赖于上师三宝您，一切奉献给您，精勤修持您，除您之外我无有其他的归处指望处。那么从现在一直到菩提果之间呢，一心一意的完完全全的这个托付给上师三宝，是这样的。那么任何事情，但主要就是就修行佛法解脱道方面的话，像这样的解脱道方面解脱道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我要修行啊，我要听法啊，我要观修啊，这些事情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只是依靠上师。但是呢，世间的事情啊，有些时候呢，你要询问的，或这些方面呢，只要不合规戒相违背的这些方面呢，不是说不能向别的人啊、父母啊询问，倒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从修行方面啊、解脱道方面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更有效的一些，就是说是那种建议，这样的。所以说我就一心一意的皈依啊，归头依靠这样一种上师三宝。那么任何的一种事情呢，不向父母询问，因为他父亲也不懂解脱道，也不与母亲商量，母亲也不懂解脱道，是这样的。然后呢，也不自作主张，因为我自己也不懂解脱道，所以完全依靠上师三宝。因为上师三宝，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解脱的要素嘛。只要我们想解脱，我们如果是想要成佛的话，必须要依靠这些。所以一切呢，就奉献给三宝，精勤修持，修持三宝的自信。除了三宝自信之外呢，没有其他的皈依处，也不指望其他，没有其他的指望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念皈依的过程当中，一直要保持的，一直要加固加深的这样一种誓愿。一直要是升起这种心，就是说我三宝上三宝，就是我从现在成佛之间呢，就是我唯一的依靠处，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心一意的依靠三宝，以这般至诚的猛烈之心念诵下面的皈依偈。所以念诵皈依偈呢，他就说是皈依偈里面表达出这样皈依的一种这个他所皈依的对境啊，皈依偈嘛，皈依的对境啊，怎么样皈依。但是呢，我们的内心的誓愿呢，他都是要这一段。就前面说心里默念的这一段，从现在起无论是上升下堕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次要兼顾这种誓愿。如果以前不知道的，要升这样念皈依的时候要升起来，升起来之后要每次都要去意念。一方面呢，我们讲有些时候呢我们观想佛菩萨的观想皈依偈，有的时候观想这个皈依偈颂里面的意义，有的时候要必须要意念这里面的。所以这是轮番修，轮番的观修。我们皈依反正一直坐在桌上，可能一次念一天了、两天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是三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观想皈依偈，有的时候观想这些众生父母啊，前面的众生，有时候观想这些，有的时候要意念我的誓愿，有的时候意念皈依偈，皈依偈的慎重，有的时候意念这个皈依偈的偈颂里面的意义，这样的。所以说就轮番的这样观想啊，这一方面轮番这样观就可以了。真实三宝善事三根本，风脉明点自信菩提心，本体自信大悲坛城中，直至菩提果间永皈依。 直至菩提果见永皈依，这个是时间啊，这个时间我们皈依的时间是到菩提果之间啊，直至菩提果之间皈依。那么就是皈依的对象呢，就是真实三宝三十三根本，真实的三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具有真实功德的啊，不期货的，这个叫做真实三宝。那么这个是共同皈依呢。善事三根本呢，善事当然有在这个音频啊，在其他地方讲啊，有这个善妙而事啊，还有就是说不退转而事啊，无余而事啊。这个善事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那种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方法，已经趋向于达到了最究竟的一种这个果位的，这个叫做善事。那么这个三根本呢，当然就是上师本人空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共同这样一种这个共同的密乘的皈依。然后风脉明点自信啊、菩提心。那么风脉明点自信菩提心呢，这个就主要是在修圆满次第的时候，这个风脉明点，风脉明点的自信这个菩提，这个菩提心的意思呢，它有这个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那么这个地方的菩提心呢，主要是指圣意菩提心。那圣意菩提心呢，其实就是三宝啊，就是这个三圣的自信，就是真实的佛性如来藏或者三圣的自信。所以说风脉明点的自信呢，就是这个实相啊，这个菩提心的意思就是实相的意思，就是觉心嘛，觉悟之心啊，就是实相。本体自信大悲坛城中，那么这个就是所最了义的实相金刚藏的皈依，就是说是本体啊，地方本体是空性的，自信的光明的，大悲是周遍的，是这样的，本体空，自信明，大悲周遍。那么就是说本体自信大悲坛城之中，直至菩提果间永皈依。那么从现在乃至于菩提果之间，我和所有的友情看，就是说是皈依这样一种皈依境。每一座期间啊，尽心尽力念诵皈依偈，总数合计起来至少要圆满十万遍。那么每一座期间呢，尽心尽力的念诵这个皈依偈，然后呢总数合计起来至少要圆满十万遍。有地方讲呢，念完十万遍之后要念多念一万，多念一万主要是补缺，因为我在念十万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念不全啊，怎么样，就多念一万，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说十一万人来补缺的。所以说念诵这个数字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数量的话，主要是我们一遍一遍串写，是一种约束。因为有些时候说我只要观修就行了，我不要数字，但如果是没有以数字的约束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修一修就散乱了，它反正没有压力啊，没有压力它也没有让它持续下去的动力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数字的约束呢，一方面十万遍如果我们能够以前面那种皈依的心来，就以咖位基础训练十万次，所以就老老实实的训练十万，十万次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个约束吧，或者是给我们一种这个能够修行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所以说就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念十万遍，十万次去意念这个誓愿，十万次去意念。所以如果每一次假如都能够保质保量意念的话，其实在修完十万遍之后，自己相对当中这个誓愿会很坚固。而如果没有这个十万次呢，我们众生惰性很强，他可能搞两三天他觉得可以了，差不多了，反正不能修了，但是其实远远不够的。但是呢，他如果有一个数字，他有个数字的作为约束的话，他其实呢就不会随随便便就是终止的，他必定还有十万次的一种约束，是这样。所以对于具有惰性很大的众生来讲，这个数字的约束其实很有必要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没有就是说在没有达到数量之前，一定要以闭关的形式的观修，在平日里也应该念修皈依。那么这个呢是最好是以闭关的形式，以坐上观，在坐上的时候修持，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才能够面面俱到的观想到它皈依境里面的表达的含义，这方面可以传递出来，或者可以意念。那么如果没有以闭关的形式呢，就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散失掉啊，虽然就在念诵，但是散失掉，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是容易出现的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要真实的道量的观修的话，还是应该闭关的形式，坐上的观修是。但是坐上的观修也不是说你坐在这儿，我就是真的是达标了，坐上也还可以胡思乱想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主要还是内心当中就是说达到的标准嘛。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呢，很多道友他可能是第一次修这个皈依，要让他就是完完全全的达到就是说是达标呢，可能很困难。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对，从我自己的侧面来讲的话，我建议的话，不管怎么说，第一次加行的时候，如果能够按质量达成是最好的。但如果不行的话，首先把数字走完。这个是一个缘起啊。但我们不能说你数字走完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呢，第一遍你首先通过数字上面走一次五加行呢，至少对他来讲呢，他的心当中累积沉淀了一些东西。他如果你完完全全看到他这方面必须要闭关，那就是我没有什么时间， 没有时间闭关关系，我有些只有一些散的时间，怎么办？那如果说不行了，那可能他就会放弃掉。放弃掉，他放弃掉之后呢，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增上了，他就可能把它放了。所以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当然华僧巴切对的他的一种受众，他华僧巴切的受众可能都是那些出家人啊、寺院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求咱们严格一点。但是呢，就是当然是，就说为主的这些上师们摄受现在的有情的时候呢，他的受众就能不一样，他没有大把的时间来坐上观修。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只有说是在坐车的时候啊，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啊，那抽时间来念诵，这个有的时候也可以算，算是可以算的。但是你说质量怎么样呢？就不好说。但是首先呢，就把这个数字走一遍，走一遍之后熟悉一下这样修行，然后尽量有的时候，因为散念也不一定都是散乱的，他有的时候也可以意念，也可以意念。说尽量呢，把走完遍之后，他也会一些对众生修行者来讲，他提振一些他的信心。他的自信心提升一些，他必定把它修完了，他会有一些成就感，是这样的。他其实有些时候，这些对坚固我们修行下去的决心还是有帮助的啊。长久看起来的时候有帮助，但是短期来讲，你每次可能这个五加行修完之后呢，没有什么收获，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加行没有说修一次，对不对？现在你修完一次之后呢，找到一些修行的感觉，熟悉一下修行的流程，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修行的问题要解决一些。然后呢，第二次有时间的时候，慢慢再修。慢慢的保持保证的修，这个时候就可以了。他有了第一次的这个铺垫之后呢，第二次啊第三次再修的时候，他可能就越来越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华藏宝讲了，就是说以闭关的形式啊，这个方面呢，就我们看就是说我们自己看吧，看了如果就有时间呀、有这个条件呢，就闭关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啊，没这个条件呢，可以先散念啊，可以散念，然后以后的话就说，以后的话就说是当我们用愿力成熟啊、福德成熟的时候，还是应该就说是保持保量的标标准准来修一次五加行，其实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